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来讲废话喽。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大家觉得很精彩的话题，
对，
叫做临门一脚，我退婚了。
对这个话题怎么讲？我们当初就想说，其实提出来的时候还是有点犹豫的，感觉就是这种事情好像比较少，好像只有在那种都市传说里面才会看到。然后，因为我们经常以前呢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文本故事，就是什么有一个女的暗恋那个男的多年，但那个男的就是已经要结婚了，然后跟他的那个新婚妻子，然后结果就是接新娘的时候不是要塞红包吗？然后塞了那个什么几个红包，然后那个新娘都不下来，然后这个男的就毅然说：“好吧，那我就走了。”然后转头就是走到前女友的那个门前说：“你现在还想嫁给我吗？”然后那女的就是什么欣喜落泪盈眶，然后就是跟那个，因为那个男的就是反正婚礼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就带着这个就是爱他很久的那个女的结婚了。原来就是有个很经典的文本在那里让我大翻白眼，我想说凭什么后面那个女的你说跟你走就跟你走啊，就是每次我看这个故事都很愤怒。但是这也说明了就是大家真的很爱看就是这种狗血式很戏剧冲突很强的故事，就是在那种教堂里啊，有个人说有谁反对他们的婚姻吗，然后就有人说我反对，大家就很爱看这种戏嘛。
没错，像我们影视剧里面真的有很多这样的桥段，我觉得说起来大家都会想到，比如说 Rachel。
对，在老友记的第一集，白夜记的 Rachel， 我们 Rachel 就是穿的婚纱吧，就是那样冲进了那一间著名的就是咖啡厅，也就是大家就是在之后很多集也看到是他们的主场景之一。然后那个时候Ross 刚刚离了婚，因为他老婆发现自己是个女同性恋就跟他离了婚，他正在跟大家抱怨的时候就说啊，我真的好希望老天赐我一个新娘，然后就有个新娘从咖啡馆门口进来，他整个人就惊呆了，想说天哪，老天就是我刚许了愿，老天就这么快满足我，其实进来的就是我们的 Rachel。 然后 Rachel 退婚的理由也非常的怎么讲呢，非常的现代，就是即使在现在看也是很现代哈，就是他 suppose 就是将要嫁给一个牙医，而且那个男的也不是说是父母包办哈，美国也没有什么父母包办这个，他跟那个牙医也谈了很久，可是他就想说天哪，我难道就要这样嫁给一个人吗？这就是我要的东西吗？因为 Rachel 是个富家女嘛，爸妈都很有钱，然后她就想就是你知道富家女会产生一些，难道我的人生就要走上我爸妈给我设定好的这个路吗？从此就是什么刷刷卡呀，做过上贵妇的生活，这就是我要的吗？然后在她婚礼的那一刻她产生了这样的怀疑，所以她穿着婚纱就是跑出来了，就是一个你知道女性的自我觉醒的这么一个悔婚的理由。我觉得哦，你想她那个时候是80年代，就是已经做得很先进了。
然后想到另外一个欲望都市里面 Big悔婚，也是他跟女主角他们两个已经
他是在电影里还是电视剧里面？
电视剧里面是那时候应该是女主她要跟 Miss Big 结婚，她就是要那种大操大办那种，然后要公布天下，好像还登报了的那种。但是她的未婚夫就是他是那一种，就是因为我之前离过婚，我想低调的结，我不想这样结。结果呢女主跟他具体的情节我其实现在印象都不太深了，总之他是在去教堂，他们已经要结婚，然后女主跟他的闺蜜团在那儿等了很久很久很久，宾客都已经察觉到现在这样绝对是不对的，然后结果他的未婚夫本来都已经逃走了，突然在车上他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就想，不行，我还是爱那个女的，我还是要回来跟她结婚。这时候主角团一群女的已经把狂哭的新娘就全都拥出来说大骂渣男，然后他们已经要走了，这时候两辆车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就认出来就是男的就在那里嘛，然后男的就要去把女的追回来嘛，然后女主角就是把她的那个手捧花唰唰唰一下子打到她身上，就是当街圈，因为他们也算是名流，就是当着所有的人面在那发。女主是说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男的就是上来就是说我还是爱你的，我还是想要跟你结婚，只是我现在就是搞得我冲昏头脑，搞得我很无措，然后我不知道，我以为我不想要，但是其实我想要，他就拼命在你解释。然后他要迎上来的时候，然后穿着非常时尚婚纱的新娘就一直哗哗在往后退，然后这时候他的闺蜜就咣一下挡到他前面说 How dare you， 就他说你不要上来了那样子，然后把自己的女朋友就是护在身后，然后闺蜜团哗就把她给拥走了，就这样的一个剧情，非常有戏剧性。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我只记得他刚跟他就是之前的剧情，就是他刚刚跟他说哦，我这个人就是不想结婚的不婚主义者，然后转头就跟了那个大超模结婚我只记得那一段，那时候我已经非常生气了。
他们那个因为中国还说是翻拍吧，我觉得应该也是没有什么版权，就是曾经有一部剧叫做好想好想谈恋爱，
对对对，
是蒋雯丽和
那英
还有那个陶春那个演员叫什么 罗海琼，
对，还有
梁静，还有那个梁静，他们当时也是风华正茂，四个美女演的就是中国版欲望都市，好像就大部分情节都是超欲望都市啊，然后出现过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只是人设上就是会有一些、
哦、
因为蒋雯丽她我觉得比那个原版欲望都市她要更加的更年长一点给人感觉、
嗯、
就是而且她是那种成熟温婉气质，就是那种我感觉那个女性类型就是每一个角色都当然还是有不同的调整，所以观感上来说不太一样。因为我最近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就经常看到好像好像谈恋爱，我感觉大家好像没有，起码我在抖音上看到发现大家没有那么喜欢看欲望都市，很喜欢看本土化的讲中文的那种版本、
哦、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欲望都市已经就是很久了，就是它已经是个 too old 的剧了。
但是那个好想好想谈恋爱也是有20年前了吧，也很老了，是我们小时候的剧了。
因为就这个剧当时在热播的时候是一片骂声的，可能就是现在哈，就是倒退回去看觉得哦现在还不如那时候呢，才对他有好评。因为他当时播的时候是一片骂声。
你还记得是为什么被骂吗？
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不切实际嘛，
嗯，
第二个好像是说
带坏小女孩，
不是，就是类似就是讲说这些女的也不漂亮，这少子给我搞这些有的没的类似是这样子的东西。因为他不是属于就是美女，就是不是偶像剧那一块，你知道吧，大家不知道要用一种什么眼光来看这样的剧，因为它既不是还珠格格，那也不是王子那个变青蛙，就是、
嗯、
就是大家不知道要怎么，而且它也不是一部什么廉政公署，就是它也不是这个，大家不知道用怎么就是来看待这个剧。
嗯，而且它的台词很就是它充满了话外音，在因为也是欲望都市的它原来的那种手法嘛、嗯、然后它充满了一种就是我们女权主义者应该怎么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些讨论，我感觉可能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也是非常太过具有冲击性无法接受的东西。我觉得也
是，而且大众就是可能也不太接受，就是四个女的又不结婚、嗯、又不在这里就是谈恋爱也是乱谈，因为里面男主角很多嘛就是他们不停的在谈恋爱，就是一个女的大概要搭3-4个男演员啊那种的什么的、
嗯、
就给
可能都不止，
对，给观众造成一种混乱，就是我到底要磕谁站不到主 CP 让我们很痛苦，就是也可能冲刺的一些这样的、嗯、因为我觉得对于内地观众的收视习惯啊，就是收看观影习惯来说他可能就是有点不一样。
嗯，这倒是没有想到，就是美剧本土化居然当时是水土不服的，
非常非常不服。因为我当时就是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啊，就是欲望都市起码被买过5-6次版权吧，就是被买过的，但是大家不知道要怎么翻拍。
嗯，
因为所有的内容在国内都不可用。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欲望都市的第一季的第一集就是见爸妈，
嗯，
然后就是见爸妈那天男的消失了，然后我心想说天哪，在中国怎么可能只拍一集啊，就是40集的量第一集他们已经讲完了那就是他很难很难本土化，尤其是还有那种讲了很多关于性的如果你把它全删掉，那一季它可能就剩一半了嘛，对吧，然后还剩一些探讨关系的就根本不可能，比方说两个好朋友都同时爱上一个男的，并且大家并没有觉得谁是小三或者是你抢我的，就是没有那种观感，就会还会有一种好朋友之间要互相分享这个男的的这种观念，在国内就是很难落地生根，它是没有土壤的嘛。
嗯嗯，好，我们言归正传，就是继续讲退婚的话，我还有一个就是一下想到就是 Christina Yam， 就是实习医生格雷里面的那个女主的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杨医生，她是那个 Killing Eve 里面的那个女主角，也是、嗯、
她就是 Eve，
对，她就是 Eve 应该很多观众就是看过这个剧了，就是 Christina 她是被退婚的那一个、
oh.
就是我觉得这个还蛮少见的，她的当时差点结婚的那个男叫 Burke， 然后是心外的主任吧 Chief， 很年轻有为然后又英俊又什么都好的一个男的，然后观众也非常喜欢他们这对 CP， 就是觉得你们就是应该结婚。然后其实在结婚的前期是 Christina， 她是一个我此生唯愿追求事业，要在医学上精进，我要搞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就是手术名称的那样的一个女的。然后呢她就一直觉得说啊、哦，我不一定要结婚，然后我好像也没有很想定下来，但是我又跟这个男的是相爱的，所以她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理由不要跟这个男的结婚。中间还发生了一个，因为人家那个男的好像家世也很好，然后他的妈就是一个贵妇，来了之后就说哎呀你就是我未来的儿媳妇嘛就是那种贵妇审视你的那种感觉，说啊，就要婚礼了，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太适合结婚吧，反正表达那个意思，来让我来帮你捯饬捯饬，然后就带他去做各种你知道吗，就是那一套东西了、
嗯、
而且还把他的眉毛刮掉了你知道吗，我们因为他演员是个韩裔，就是我们亚洲女的就是眉毛秃了之后，然后就演那个 Christina， 她 她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眉毛剃光了之后，她就尖叫，非常好笑。但是这一切她都劝自己说，好， Weiberg， 我很爱他，我要跟他结婚，就是我可以忍。她到最后走上了那个礼堂，她已经在那里等，结果她的未婚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非常了解她，深深的感受到了她其实不想结，然后他就说，你不愿意悔婚，就或者你害怕悔婚，没关系，是我离开你，你不想结我们就不要结，然后他们就这样分手了。
天哪，他也太好了吧。
对，然后观众就更加的恨，你知道吧，就觉得这么好的男的，然后就形成了很大的遗憾。其实他们这个婚没结成，可能是因为当时这个演员就是要离组了吧。然后在很多很多季之后， Christina 也他又结过婚啊，又离过婚啊，然后中间又跟别的男的好过，然后到了很久很久以后，可能过了十几年以后，很偶尔在瑞士的一个研究所又见到了他的那个前男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剧情。
哦，就是这个前男友没有跟他结婚，所以这个演员离场是吗？
对。
哦，我以为是那个 Christina 离场。
不不不， Christina 她是这个剧的，因为她是女主最好的朋友，她基本当然他后面也有，
对对对，我以为就是他离场的时候故意做的这个情节。
我刚讲这情节是在那个剧很早期的时候，就是他们年纪都还小的时候的事情。到后面他们就是可能都中年之后了，他确实也离开了这个主线，总之是这样的一个。所以你说他是被退婚的吗？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因为男的其实是为了他才说这个婚我们不要结的，只是形式上的男的走了其实是为了他。
OK，
嗯，我觉得他们这个例子算比较特殊的，然后
也太美化了。
对，
我太不行了，就是充满了一种烧过来这一套，就是美剧别骗我，就是这种。
嗯，毕业生也是吧？毕业生里面的最经典的镜头，
对对对，
就是落跑新娘跟男主两个人坐在
Austin Hoffman，
对，那么经典的一段，就是两个人从礼堂里面，男的把新娘给接出来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在快乐那个狂喜过去之后，两个人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就是退婚之后呢，就是
我们该
怎么办呢？就是两个人慢慢变成了茫然，那一段就成为了影史的经典。
对。我比较印象深的是那个日剧那个悠长假期，
哦，
对吧，因为他刚开场就是有段非常长，就是山口智子穿的那个
长镜头那种，好像
对，他一直在日本，
而且是传统日本的
白无垢嘛，
对对对
对吧，然后他就疯狂的跑一直跑到木村拓哉家。然后他其实那时候跟木村拓哉还不认识，是因为他的那个新郎，本来应该出现的新郎跟木村拓哉是室友，
嗯，
然后他在婚礼上没有出现，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山口自己演的是个泼辣妹妹，然后他就冲到那个想把那个男的揪出来，没有想到那个男的早就卷了他的钱，并且已经逃出东京了。然后这个女的说，那不行，我得待在等他，然后就开始了跟木村拓哉的一段同居生活，然后当然自然就是产生了爱情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印象很深是因为他前面那段就是逃跑新娘那段镜头很长，
对
对吧，大家一直看见他在就是日本的街道啊，就是东京的那个闹市，就是不停的奔跑，然后所有人都看着他的那段，所以我小时候对这段印象就是非常的深刻。
而且你但凡看过你很难忘记，因为他那个就是白无垢那种传统婚服，他新娘的那种你期待他是一个很端庄的状态，但是那个妹的那个反差他完全就不是，他就是风风火火，然后整个人就是感觉衣服要跑掉
那
种，对对对对，然后路人也很惊讶，观众也很惊讶，就是一下子就让你感觉到这个人物他是反传统的。
嗯，而且在日本这种国家了，就是逃婚这个本来就是你知道肯定就是比欧美要少很多嘛，嗯，就是在咱们东亚，然后他又是用这样一个开头，也是那时候是1990年吧，
对对对，
就是那么早期的那种日剧里头，我觉得就是他还是属于蛮反传统的，蛮就是新颖的，
就是很时髦，
就是，对，
嗯，
讲到这种剧想起来，天哪，只有老人才这个剧吧，年轻人都没有看过这个日剧吧，嗯，这么经典。
我一开始被安利是因为说木村拓哉在那里面美爆，就是让我去欣赏帅哥的盛世美颜，结果我看了之后就是深深的爱上了姐姐。
我看了以后是深深的爱上了男二竹叶内丰。
哦，那确实
对吧，
竹叶内丰非常性感有魅力，对，
哦，谁能不爱。好
好，我们讲了那么多，
不要讲我的日本老公了。
我们讲了那么多其实都是国外的例子，国内的就举一个吧，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倚天屠龙记》里面张无忌。
对，因为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俩其实都没有想到这个例子，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女的退婚的，很少就是想到就是男的，就是，
逃走，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一直在想女的就是落跑新娘那一种啊。现在想起来张无忌算是怎么讲呢，本国退婚第一人。他是最有名的吧，
嗯，而且还形成了那个经典的场面，就是什么周芷若素手猎红肠，就是那里是赵敏过来说你答应了我三件事，然后我现在就让你不要结婚跟我走，然后什么什么的，嗯，就那一段其实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坐实了的退婚，因为周芷若已经说你现在 要是走的话我们就一刀两断。
对，那个是真的很退婚，因为都已经戴上了红盖头了，他都不是说什么婚前就是退彩礼这种事情了，
就是婚礼当场人走掉的，
然后而且真的很不给人家面子，
就是武林所有人都在的时候，你我感觉周芷若整个气氛也是很正常，
但是我又觉得就是张无忌这里做的真的很不是个东西、
嗯、
你要不然就不要跟人家结婚，你结了婚你就是我不相信当时不退婚能怎么样呢，其实也不能，赵敏也不能拿你怎么样，你其实还是喜欢别的女的你才会做这个事情、
啊、对呀、啊，我觉得他就是就坡下驴嘛，
嗯，而且就是欺负人家周芷若就是没有背景嘛，他要是什么那个王府格格我看你敢不敢就是本人看到这里还是非常的生气，虽然我也认为他喜欢赵敏应该跟赵敏在一起哈，但是你不要害别人嘛，
哎，我觉得是为了就是做这个戏剧性吧，
嗯嗯，反正就是我完全理解周芷若为什么黑化，就是
对
合理
对这个动机还是做得非常的足的好、嗯、我们刚讲的都是影视剧的，我们讲一讲我们身边的吧。
我有个好朋友退婚，就是他跟我们讲就是非常合理，但是他们没有走到就是婚礼当场那种哈，就是没有那个周芷若他们那么戏剧哈，他也是订了婚，然后有一次他因为他也是个编剧，然后他跟那个跟组出去出差了，就等于说大概要出差一两个月的那种，然后他就有一天就是跟她男朋友吵架，然后吵了架以后呢，吵架嘛就很就是情侣之间也比较正常，也不算特别大的事儿。然后反正她就待在剧组，然后结果她晚上她男朋友就打电话给她，她还以为她男朋友跟她和好，结果她男朋友跟她说你的猫在吐，生病了。然后她就说那你他妈打电话给我干嘛？你赶快送猫去医院呢。然后她男朋友就提醒她说那你承不承认今天错了
啊？
然后她就发气的发狂，她就说所以我今天不跟你低头，你就不会把我的猫送到医院去是不是？反正她男朋友也没有说Yes， 反正但他就透露出就是这个意思，就看你怎么表现了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你居然用猫的命来威胁我，因为猫在吐诶，狂吐诶，他说你居然用这种东西来威胁我，他就很气，然后他就大哭，但他还是跟他男朋友 say sorry 了，因为他要救他的猫。
我的妈呀！
然后他就很痛苦，因为他也是属于那种就是爸爸妈妈不在，因为他住北京嘛，他爸妈就是不在北京的那种，就是也不可能让别人就是说好你他妈滚，我让别人救我的猫，就是这个可能性也没有，他当时就没有办法，就是除了能把他送猫去医院的，除了男朋友没有别
不得不低头，
对、嗯、然后他就一边狂哭一边那个，然后他当时他说我在剧组下的决心我他妈一定要把这个男的甩了，就是那种恨，他就是说他说居然就是用猫猫的性命来威胁我耶，然后就跟我们说我们所有人都说应该、嗯、太他妈应该了、嗯、就是你听了你气不气，
对，我觉得这也太乘人之危了吧，
对啊，就是而且他还要告诉你猫在你们家狂吐这种事情、嗯、那你他妈作为就是作为母亲
对啊就置换一下就是不就是
其实就是拿
小孩
嘛，
嗯，
然后他就当时就是在剧组，因为他又走不了，因为他是每天要写飞燕的那种编剧、嗯、你知道吗，根本不可能说我立刻回北京，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种，
嗯，
哦，所以他就是这个退婚，然后我们所有人就是鼓掌支持，因为每个人听到用猫猫这个事情都要发火，
对，没错、嗯，我身边的离我最近的其实是我亲戚，是我表姐家的事情，然后呢这件事情也已经发生在很多年前，当时我还是个小孩，他们那时候是我表姐跟我表姐夫，他们当时已经结婚了，但是他们婚礼还没有办，所以呢就是在我们本地风俗来说，你婚礼没办就是感觉这个事儿还没有完全办成、嗯、对吧，
但领证了，
对，但领证了，然后而且他们两个已经住进婚房，就是已经住在一起都很长时间了，就感觉已经有个半年左右了吧、嗯、就是两个人谈也谈了很长时间，然后呢他们闹退婚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我表姐跟她的婆婆之间有矛盾、
哦、
然后呢我的表姐夫是个妈宝男，你看就是这个事情已经要素就很那个，具体来说呢就是婆婆到我表姐家来，然后就是嫌我表姐不会做饭，说她娇生惯养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媳妇，同时就是对他们家的生活细节就是干涉很多那种，因为我当时太小了，具体细节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与此同时这时候其实你们婆媳之间出现的问题我认为本质上都是这个男的的问题，对吧，
没错，
然后我们表姐夫呢就表现出了一个妈宝男应有的样子，就是他一直在息事宁人，就是让老婆忍一忍吧，哎，然后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实际上没有做出任何实际的举动，然后后面矛盾就是在一次次的交锋中不断的升级，然后就吵到了我表姐问出了你站谁，就是你选我还是选我妈这样的问题之后，然后我表姐夫就说我选我妈，
好
然后呢我表姐当然就是非常的绝望，但是她其实还是喜欢这个男的，她也没有说我要离婚，不是我表姐提出来的哦，是对方说我们不要你了，我们婚礼还没有办，你这样的媳妇
我们可不要，
对，我们可不要，我们要退了，就是要退掉你们，而且他们那时候已经领证了，现在说是退婚其实是离婚，当时就是闹得非常的大， 那我到
了，那你表姐家不是也要气疯吗？
对啊，气疯啊，而且那个他们的名义上媒人还是我爸妈，其实不是我爸妈介绍的，但是因为风俗上好像就是需要有个媒人，
证婚人，
对对对，证婚人一样，又担一个名头什么的，然后我爸妈呢因为占据了这个角色你知道吗，
不得不出面，
对，就感觉这件事情里面我们是有义务的，而且我们又是娘家的人嘛，然后就是在这中间积极的斡旋说和，希望他们不要闹了，就是好好的过日子吧，你看证都领了就把婚礼办了吧，但是就是男方就是坚决不同意，然后说这个媳妇绝对不可能让他进门的。到了最后之后，就是我表姐夫哭着跟我表姐去民政局把离婚证给领了。嗯，然后到他们实际上就是离婚之后婚礼也没有办过，然后就是讲分手分掉了，但是我表姐已经怀孕了，而且他们到离婚的时候是，哎，我忘了知不知道我表姐已经怀孕，总之就是事后我表姐已经怀孕的情况下，那婚已经离了吧，这小孩也不能要啊啊！然后我表姐家他们就做了一个非常绝的事情，就是这个小孩就做了引产手术嘛，然后就会有一些你知道参与的组织，然后他们就到医院把这个给收集了，然后装进了塑料袋里扔到了男方的家门口。
你还记得唐山有个新闻吗？就是有一个那个女的也是怀孕了，然后跟她说准备就是要不要结婚，我女儿她当时已经很大了，她都怀了大概是5个月了吧，就没有办法做引产了，因为太大了会对孕妇的身体有害嘛，然后这时候男方就自以为我拿捏了你们，你看都已经小孩了你们跑不脱了吧，然后就给他列了一个巨长的那个婚前协议啊还是什么，如果是生下儿子才办婚礼，如果生女儿就等生二胎再说，然后还有什么嫁进我们家来我们家的房子所以你想都不要想，这是我儿子的房子，反正就是写了一份非常苛刻的婚前协议，然后给女方看了，然后女方看了就受不了，然后就是也没有说，然后就一直拖着，然后男方就是说你拖说的我们又不急，又不是我们要生小孩的，反正就是这种态度出来，然后大月份引产了，冒着生命危险引产了、然后就把那个就是死婴寄到他们家门口，然后那个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就是收了一个快递你知道吗、打开一看，然后就是他那个新闻拍的就是那个男的爸爸就是嚎啕大哭，然后底下的评论说呵呵那就是男婴吧，女婴估计他们家也没有那么伤心吧就是这样一个，然后大家都说就是他干得好，但是我当时看的新闻我就觉得就是很痛苦，虽然你觉得就是听上去是个爽文，但是其实你知道大月份引产受伤的其实还是孕妇本人、
因为我表姐当时身体受到了非常大的创伤，而且她抑郁了很长时间，就是因为整个善后的过程我们家是参与的，所以我到后面就是虽然她后面也就是也有再婚啊，然后后面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小孩，就是过得还挺好的，但是我觉得那一段短暂的婚姻和那一段波折，我觉得就是是给他造成了身心的双重的巨大创伤、然后人家也很快的就是又结婚
了，
对啊怎么的，
对，
也没有什么影响，
对啊，因为这篇那个就是唐山，好像是唐山吧，反正河北某地应该是唐山，这个新闻大家也是讲说这个男的有什么损失呢，无非就是再找一个新老婆了，其实受苦的还是女性嘛，然后反正大家虽然大骂他，但我觉得他除了承受一些网络被骂以外是因为也没有实名你知道吗，大家都不知道骂的是谁，所以我就讲说好啦，就是哪怕是这种爽文也是那种杀敌一千自杀敌都没有到一千，杀敌200自损800的那种，所以就是我身边还有一个退婚是，哎，讲起来真的非常丢脸，就是我的一个亲戚，然后他们家退婚就是装修房子，就是两个人已经要结婚了，然后不是买了房吗，买了房以后就是这样的，男方说我们买房你们出装修，就已经谈好了你知道，两家家长谈好了，结果我亲戚是个女孩嘛，然后他妈在装修过程中赚回扣被对方抓住了，
哈，
就是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赚回扣类似就是瓷砖5块一个，但是他跟5块1块，他跟那个就是婆家报是8块，然后就赚3块这种回扣，就是干这种事情你知道吗，因为他说装修他来嘛，装修他来了以后就是他妈帮他监督那个装修，然后报的账就是虽然是两边都付哈，但是你不是相当于自己这边少付了吗，就是搞这种回扣、然后结果这个就是对方的婆，就他婆婆帮他查账的时候就查到了这个，然后后来他就说这个婚没有办法结，他说因为我就是嫁进去了，我在婆家也没有办法立足，就一辈子抬不起头、就是一辈子都会被他婆婆看不起，因为这个事情你肯定是一辈子要拿出来讲的吧，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个事最后就是没有结成婚，他就说我就没有就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家再平等的相处了，就是我一定会被说，而且我被说的时候我不可能不站出来维护我妈，因为你骂我妈相当于其实就是讲我嘛，对吧，我也不可能站出来，就是说从道理上我没有办法说我妈做的对但是我又不能让你辱骂我妈，就是在这种痛苦之下他就说那咱们就算了吧，
哎呀
就是我当时想说确实因为 你婆婆讲你妈的时候你能怎么讲呢、
嗯、
对吧，你不可能不维护你妈吧，有，哎呀，所以我就当时我也听了我们家这个故事，我也觉得就是很痛苦，我就想说 你妈至于吗，就是就赚这点装修钱能赚多少钱呢，但是哎呀，但是这事情都发生了，你还能怎么办呢？
嗯，你看，就是从以上这些例子来说，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对这些退婚的事由进行一个分类。
嗯，我觉得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咱中亚逃不开的就是房子。
对，
就是不管是买房也好啊，或者是房子加名字也好啊，或者包括将来就是进行房屋装修，到底都不仅仅是赚回扣这种事，还有装修要听谁的、
嗯、
装修有什么风格，就连这些事情都会吵到要退婚，
还有包括房子买在哪里。
哦，对对对对对， 天哪。
然后这个房子其实也算是经济上的，然后经济上的话、
嗯、
那个彩礼啊，
对对对对对、嗯、好多都是彩礼谈崩了。因为在知乎上括弧，知乎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是编的哈因为知乎上就有无数个因为就是彩礼谈不拢而退婚的那种要求。
然后像我们刚刚讲的我表姐的例子还有你的例子，我觉得算是家人关系吧，家庭关系引起的一些矛盾。
嗯，因为在整个东亚社会吧，其实我也觉得不仅仅是中国，就是你像韩国也好啊，日本也好啊，就是父母对于小孩的婚姻其实参与度还是蛮高的、
嗯、
所以你相当于就是我记得奇葩说还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嫁人就是不仅仅是一对一的关系，其实你是嫁给了他们全家嘛。所以在咱东亚就是由于家人各种家人不一定是爸呀妈呀，还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亲戚啊，会导致到你们的谈婚论嫁产生就是你难以想象会出现这些难以想象的问题。
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关系者本人啦，
嗯
感情上的，
嗯，
然后还有性上的，比如说阳痿、嗯、就是很多朋友经常提到的一个词。
对对对，
以及跟家人
阳痿要进行到订婚才发现吗？就是我不懂这个是什么，还是说要结婚了想说天哪他行都不行，我最终还是迈不出那一步，到底是什么呢？不是谈恋爱大家就已经知道他不行了吗？
但大家性观念不一样、
哦、
有些人就是要到我们已经订婚了呀，马上就要结婚了呀、
哦、
对，才发生性关系、
哦 okay、
然后这时候发现不行，然后说到
幸亏还算早
对对对嗯，然后说到家人相关，其实我觉得宠物伴侣动物也算是家人的一种。
嗯，
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就是跟动物相关的嘛。
嗯，
还有一大类叫做隐瞒。
哦，对对对，隐瞒我觉得有很多其实也可以跟金钱有关系，就隐瞒外债、
嗯、
隐瞒赌债，或者是隐瞒就是信用卡刷爆、
嗯、
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我看到蛮多的，就是我在豆瓣上也看到是因为这个原因退婚的也蛮多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隐瞒那个遗传病史。
对，
嗯，比方说什么就是肝炎啊，就是我也看到很多妹妹就是讲过婚检的时候会发现她那个就是什么大三阳小三阳啊什么之类的。
嗯，好，我们就来讲一些大家分享给我们的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这朋友他说，我楼上邻居他们是相亲认识的，男方的婚房已经装修好了，邻居觉得也没有必要全换了，就想天天软装，再把电视背景墙刷成其他颜色，也问了工程队刷这面墙1000块都要不了，谁知道男方连这1000块都做不了主，跑去问他妈，他妈勃然大怒，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我邻居知晓之后就退婚了。
他妈骂他是说你不该花这个钱是吗？还是说这种事也来问我？他妈到底在骂什么？听上去像是说，
听上去像是前者，
对吧、
嗯、
像是想说都他妈这种时候了你还给我搞这些幺蛾子，不刷又能怎样，就是听上去类似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跟我表姐的那个故事不就差不多吗？就是一种妈宝男的故事。
嗯，但是我又反过来想说，哎呀，咱们这个地方房价那么高，你有的时候不靠家长你确实很难就是买房子，但是你一旦靠家长买了房子，你就得很多地方得服从家长，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知道吗？
嗯，但是
让人痛苦。
但是我又觉得1000块钱都做不了主，你1000块钱你自己是没有这个钱吗？而且
为什么呢？是觉得应该跟他妈汇报，还是说就是要问他妈要就是要这个钱呢？
我觉得肯定不是要钱吧，就是觉得这件事情
要跟妈妈讲，
就是父母有决定权要问他们。
这个事情都决定不了，我真的是就不管是不是钱的问题吧，我都觉得应该要退婚。
嗯，
你接着说。
这朋友说，恋爱3年一起把房子买好了，女方因为家人重病想要早点完婚，虽然男方经常奚落自己，但想着忍忍算了，结果越靠近谈婚论嫁越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被 PUA 被点煤气灯，在和父母沟通激烈抗争以后果断分手，男方挽留未果，女方坚持把共同买房的钱拿了回来，分手后不久遇到了真正合适的人，现在挺幸福的，男方学设计还一直挑剔我朋友，就是这个女生， 不会穿衣服，不会化妆，说女孩子这样很糟糕，经常约会好好的开始 PUA 她，还会突然说不想和你走一起，你回家换衣服吧，括号但其实周围人都觉得她蛮好看的，二十出头就是有点可爱的日系打扮，但是男方喜欢成熟性感的，男的还会说自己的前女友家里多么的厉害，多有钱，多漂亮，开跑车云云。女方因为是父母朋友介绍的相亲，一开始觉得各方面条件合适，当时也没有遇到很喜欢的人，再加上家人病重，觉得希望早点结婚，得过且过，后来失望越积越多，沟通过几次无果，最后在男方拿女方家人得病这件事说事的时候坚决提分手，男方挽回了两个月也没松口，我们都觉得分得好啊，
没错，
后来男方还长胖长残了，笑死。
我觉得嫌弃别人真的很下贱呢，那你就不要跟人家在一起啊。
嗯，而且还说什么我前女友家可是开跑车的什么什么的，那
你就跟
他，你去找他，
就是肯定也是前女友看不上你呗。
对啊，就讲这些干什么呢？
这个妹妹她的退婚理由非常有趣，她说我25岁的时候，对方妈妈准备挑日子订酒席了，但那段时间自己一直心神不宁，后来提出分手了。如今看来也是非常感谢那时候没有步入婚姻的自己。如果是和当时的对象结婚，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和丈夫在外地做生意，然后生孩子照顾家庭的女性。但我更喜欢现在独立自足，有一份保障工作的自己。然后我就问她说：“你为什么会心神不宁？”哈，她说谈恋爱的时候很开心，对方也是很善良的人。到了谈婚论嫁，整段关系不得不从浪漫关系转变为现实。我开始认真思考。婚后的生活，我要离开自己家去另一个人家里和另一帮人结识生孩子，对负担一个孩子人生的恐惧。分手后颓废了一段时间，在某一个瞬间我突然想通了，婚姻不是我的必选项，就突然豁然开朗了。
嗯，
就是一个还没有想好自己要不要进入关系的人，可能就是被各种推着要进入婚姻，可是他就是因为这件事，就比方说心里就是有隐隐约约的担心，然后因为这个担心他选择了就暂时不要这么匆忙的结婚，然后到现在为止他非常感谢自己的决定。我就觉得哦，这个理由就是很不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因为遵从自己内心愿望的一个决定，不是因为任何外在，像我们说的什么父母啊，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而是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的那种，我觉得很好。
嗯，这很好。而且我看到有个类似的例子，他也是他的一个想法上的，我觉得这思路不错。他说朋友与老家的人订婚情谊一般，父母主张结婚，原因是知根知底离家近。你看多么典型的一个评论，实际上这又代表什么呢？然后朋友发完喜糖后，我还陪同去过男方家串门，但是我朋友并不开心，快结婚了才反抗父母，邻里很快就知道了，幸好朋友父亲是个有声望的人，坚持退婚了，也没有造成更大的矛盾。半年后他与喜欢的对象结婚了，现在已经10年了，幸福美满。他的想法是订婚时反抗的理由不充分，因为对方确实没有什么大缺点，快到结婚了才觉得自己没有非要跟他结婚的理由。我觉得那次订婚就是他的父亲想要选择一位能把控的女婿，所以自然是他父亲来善后。只能说后来的丈夫和那订婚对象简直是相反的人，体贴聪明有主见，现在他父亲都夸他选得好。回头想想当时退婚大家都震惊了，觉得那可不是一件小事，现在想只不过是件小事，损失一点面子一些钱，哪有这辈子真实的开心幸福来得重要。我非常佩服他能够做出勇敢的决定，反抗一个成功且强势的父亲，真的很勇敢。
嗯，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思路很好，就是不是说我没有就是退婚的理由，而是说我没有一定要跟他结婚的理由。
嗯
嗯，这样想很不错。
没错，非常自主的想法。
嗯，这朋友说一个妹妹跟男友已经订婚，结果男方父母把彩礼打到了男孩卡里，承诺的买车也不提了，对妹妹挑挑拣拣，荡妇羞辱妹妹和姑姑。妹妹分手之后，男方一家人还去上班路上堵她，男的还动手打了她，
当然就该死。
对，然后他说那个男的以前有很严重的抑郁症，很怕这次应激会被伤害，于是妹妹最后辞职去了其他的城市。
你看还为了他要背井离乡。
对，你看就是代价真的很大。然后他说他还补充了一个例子，他说另外一个姐妹也是已经谈婚论嫁，结果男的考上编制以后立刻推翻了自己之前说的所有条件，要求姐妹用陪嫁的20万来装修，姐妹和妈妈都不同意，男方就说你妈妈没有人情味，你心地不善良。事实是男的已经在他家蹭了1年的午饭和晚饭，一点家务活都没有做过。
他这个我想起来，我有个朋友也是，他男朋友就是一直要考公嘛，然后考了两年没有考上，先是还就是那种男的边打工边考公，然后考上了以后就跟我朋友分手了，然后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就是你别老想着攀高枝好吗？非常的就是这句台词在我们朋友圈非常的有名，你知道，就是上岸第一届先斩意中人，就非常典型。
哎呀，我真的觉得这是跟这种男的没好，就是大家的幸运。
嗯
嗯，反正这种所谓的你攀我高枝了这样的心态，就算他这次没有考上，以后他在生活中但凡得失一点点，
对，
嗯，还是会发生的。
对，这个朋友也是，他说我本人就他本人退婚的，他说当时前男友一家来我家提亲，婚房都装修好了，当时早上起来起雾了，高速封路，然后他们家就是那个他前男友一家就堵在入口，然后交警就让他们绕路，就走一条别的路，然后他们一家人就在路上说不去了，还要绕路很烦好远啊，然后我就一路脸黑到家，当天就不欢而散分手了。你看都已经要到提亲了会嫌路远而懒得去的，你就是没有诚意啊，或者就是你对对方家就是很不尊重啊、嗯、又不是让你怎么取经八十一难才能到人家家，你绕个路能有多远，而且也不是步行，哎，是有车的耶。
这朋友说，我研究生室友俩人谈了五年，五一准备谈婚论嫁，九月研究生入学，男的非要强迫我室友在开学前结婚，但是我室友只是想订婚，也算是临门一脚分手了。我们觉得这个男的自卑心作祟，觉得我室友考上研究生了，在校园 maybe 遇到更好的，把低学历的他甩了，所以以为结婚就有了保障。嗯，也是一个经典思路。
祝福祝福。这个妹妹的例子蛮特殊的，她说她高中同学跟她妈妈闺蜜的儿子相亲恋爱，一年后准备领证，两家大人都是认识很多年的，领证前一晚还在群里跟我们说激动紧张，明天就要变成已婚妇女了，就是这个同学说的哈。结果第二天她就放了男方的鸽子，再后来她谈了一个新的男朋友，条件比上一个好，也是准备结婚，两个人一起买了婚房，装修全部按她喜好，她还把过程全部都发在群里，然后底下就有朋友就问她说就是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回去参加婚礼他才知道，就是这个高中同学，他所在公司新来了一个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富二代，比他小三岁，他用三个月的时间搞定了这个男的并且怀孕了，所以呢婚礼把新郎换了，前面装修的那套婚房前未婚夫不愿意要了，由他现任老公出资买下来给岳父岳母住，婚礼当天是从那套前未婚夫的那套婚房里出嫁的，然后就是他们同学在婚礼上总结了一句叉叉，就是那个同学终于嫁给了一个他甘心的人，因为他从小就很要强，什么都要比别人好，前面谈的那几个人呢在普通人里算条件好的，但是就是还没有到这个妹妹想要的那个，就是现在嫁的这个直接让他实现了那个阶级跨越，我们所有同学里面她确实嫁给了条件最好的，然后说订婚的日子这个同学还叫她回老家给她当伴娘，她又私信联系她跟她说你到现场不要吃惊哈，新郎是换了一个人。我又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她就是很典型的一种女孩、嗯、我也能够理解，就是哎呀人往高处走嘛，她要就是想要嫁给一个有钱人，就是想要就是过上那种大家梦寐以求的，就是那种我要做富太太的日子，你也就是旁人也没有什么可以苛责的了。
嗯，这朋友说，本人年少无知时差点被迫订婚，当时已经买好了衣服和订婚戒指，没有订成是因为买这些东西的时候男方不尊重我，而且特别抠门，关键是他还妈宝，后来我听说他有外债，甚至要债的电话还打到了我这里，
天哪，
括号这时已经拜拜两年，特别无语。我和他认识也是因为相亲认识，年少时家人都说合适，但我那会儿觉得太快了，因为也认识没有半个月就说订婚，我妈妈一直说家里都是这样，我就想着只是订婚而已先这样吧，然后就是在准备订婚的时候觉得这人很不行，就及时拜拜了。我感觉就是债务这个东西确实很严重，而且我觉得他家人的这个态度就是很不对，哪有认识半个月就要什么订婚呢，
嗯，
谁呀，你认识吗，你了解吗，
是他的家人还是男方的家人，
他的家人、
哦就是、
说我们家这边就是这样的、啊、先订婚嘛什么什么，
就是那种生怕女儿嫁不出去的那种，或者就是可能彩礼已经谈好了。
嗯，
有另外一个妹妹跟她就是有点相似，那个妹妹是讲说她跟她男朋友其实谈了有几个月了，然后那个男的呢就最近正好失业了，失业了以后呢那男的就说暂时不找工作，就是把婚礼筹备完了就结完婚以后 再去找工作。他说我当时也没有想什么的，然后就跟这个男的还一起出去就是旅行啊，然后拍婚纱照啊。他说当然因为他没有工作嘛，所以这一些的负担都是妹妹自己来出嘛，然后他也觉得没什么不合理，因为你没有钱暂时我出也没什么不对。然后直到他去检查发现他怀孕了，然后那个男的才跟他说他还有37万的外债。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也不是说叫你还，然后就是跟你说就是跟终于跟他就是说实话了，我还有就是这个外债，当然我会努力工作呀，我会还上啊，说什么这些话。然后这个妹妹就很挣扎，就是要不要，就是因为已经订婚了嘛，就是要不要跟大家退婚，就在讨论这个事情。然后所有人都说你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怀孕了他才告诉你吗？
哼，
那他之前为什么不讲呢？而且如果他真的就是有心要隐瞒，表示自己努力，他完全可以就是跟他们家要钱先把这个钱还上了，就是至少没有再跟你结婚吧。
对啊，
然后就是所有人都说妹妹这个问题就不要再问了吧。
哎，这朋友他说本人有这个经历，已经订婚了，可能男的觉得订了婚了就没得跑了，你看就回答了我们上一个这个问题。然后有天聊起来他自己婚后计划去另外一个城市打工，我就问他那我呢，对方回让我自己在自己家待着呗，就是说以后的安排里面根本就没有我，还有答应好的说结婚之前婚房要装修好也食言了，下大头。我回去就跟我爸妈说要退，死活都要退，就退掉了。非常好笑的是我爸妈当时 PUA 我说拖了人家这么久后面说退就退，浪费了别人时间，导致我那时经常处于战战兢兢极度自我否定的阶段。后来一个同事姐姐跟我说怎么你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吗，类似这样的话。姐姐还夸我美丽懂事有文化，哈哈，虽然实际没有那么好，但是当时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很感激她。我就不懂这种父母，你都已经知道那个结婚对象如此不靠谱了，还要怪女儿说哎呀你浪费人家时间呢，不好啊，这不好那不好的，你到底胳膊肘往哪儿拐呢？
我觉得就是太希望女儿快点结婚了，就是不管嫁个什么样的男的，你先结婚有了一个娃，至少第一咱们家这个事儿解决了，第二个有可能通过女儿可以得到一些彩礼，第三个就是反正你已经进入了就是主流的社会生活，比方说就是结婚生子了，将来我们家说出去也不丢脸了，我并不是有个女儿嫁不出去了，就是这些种种的因素加起来让家长就是特别希望女儿赶快就是结婚。
嗯，而且有很多家长是那种哎呀你结婚了把孩子生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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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就会讲这样的话，就是人生就是一条单行道，到这里好打卡，
对，
好比如说到25岁我们还不打卡我们就落后了嘛，
对，
我们就不如人，我们就没脸就没面子什么的，就是怎么说呢。
对，但是我觉得是双重了，一方面有这样的父母，一方面的社会舆论就是这样告诉你的，就是父母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了，然后就是你知道反复循环，反复给大家压力，就是到时间就是要结婚，没有别的选项。
那最后，而且我经常觉得这样的你，唉，你看你年纪这么大了不结婚，你看你知道人家怎么说你吗？你知道人家怎么看你吗？然后就是说到最后，就是这个是别人的目光构成了你生活的就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然后我就想这个话就很荒谬啊，是别人在你们家跟你一起生活吗？
而且父母还会常常说一句话，就是哎呀，比方说你说哎这个男的好像不行啊，然后他们就说哎呀结了婚男的就好了，结了婚就会收心了。
对、
就是、
定性了。
对啊，你凭什么这么觉得呢？是他就是给你买了什么保险吗，让你有这样一个那样？我感觉就是一种就是全体人都在诈骗。
对，
这个
我觉得就是
哄骗，
骗
对
对
吧，真的很痛苦，
就是哼，好像遵循那种完成比幸福更重要。
我觉得确实、就是很多家长看起来都是这样，不管对方有什么的，基本上比方说你跟你妈说了或者是跟你爸说了，或者是都会处于一种就是哎呀你要不再给他个机会吧，啊、要不再处处看看吧，哎呀犯了一个错误人总会犯错的嘛，就是你常常得到的就是不是家庭的支持，而是家庭就是忍忍吧。
嗯，我觉得一方面是就是怕丢脸，怕在意社会评价，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要是支持你做出改变我得付出代价，就这件事情很麻烦。就是我得付出成本，你像比方说我有1000块钱你来向我要1块钱，这件事情很简单，这根本就不是钱，但是如果我就只有10块钱你来向我要1块钱我就掂量掂量不愿意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可能很多时候是一种我不知道，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这种情感的精神上的匮乏、使得我们的家庭关系很多时候亲子关系甚至都是靠不住的。
嗯，而且还有一种就是父母的婚姻也是这样的，他们并没有觉得这样的婚姻有什么问题。
嗯，
你要说出一个那个，然后他就会说：“哎呦，你去了大城市了，现在不一样了哈，就是还挑挑拣拣，还连这个都什么讲究起来了。”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哦，好像我比方说我注重跟对方的精神交流这件事是丢脸的，是错的。嗯、他只要是个健康的男性，能够生娃的男的就可以了，我不应该再提出另外的要求，就是会给你一种这样的感觉。
但是没有人有义务要过跟自己父母一样的人生。
对，
嗯，这朋友说，我好朋友婚礼订好了，请帖发出去了，在回家准备弄婚礼的事情，飞机上老公被抓了，算是不得已退婚吗？最后在牢里办理离婚。然后大家就说啊，你这是为什么？然后他说经济犯罪。
哦，可能是会计吧。
然后还有人回复说啊，我们有个朋友是老公在回家路上被双规带走了，后来一直没有见到面，不允许探视，是男方工作的单位帮忙办理的离婚。
嗯，
还可以通过单位离婚呢，
可能是国企吧，连这个都用包办。
嗯、你看都双规了嘛？
对啊，
那
可能
就是
对吧？不可能是个特别，嗯、就是比方说是什么
公务员之类的那种感觉，
肯定是。这个妹妹很不错，她说我表姐经人介绍的对象相识还没有多久，我舅舅就逼着她订婚。订婚当天，她照样在市里上班，根本不回老家，没有办法就退婚了。我很佩服她能扛下如此大的压力，很好。订婚当天，女主角她不来，
真不错。这朋友说，之前看过一个喜剧演员 Taylor Tomlinson 的一场单口喜剧专场，叫做《青年危机》，里面就提到了他的退婚经历。他说，订婚戴上了婚戒两个月，仍然没有适应，总是 caught up， 就是英文里面其实字面意思就是挂到、刮到这么个意思。他说，总是 caught up 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毛衣，比如说自由。然后他就说很幽默，推荐大家去看看。
好，讲到原来。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聊到那个结婚典礼，就是结婚的婚宴该怎么办的时候，后来离婚了，就是因为这个妹妹她人生梦想就是那种草地婚礼，就是大家所有人在户外啊，穿白色的婚纱呀，然后白色的凳子，白色的那个冷餐会啊，然后还有白色的小狗啊，就是她的梦想是这样子的。结果她婆婆说，那可不行，我们是要办酒席的，我们是要在大酒店订的啊，我们这边所有的亲戚端的不可能给你搞这些东西，因为那个就不存在酒席了嘛，就是一个像婚宴冷餐会一样的。他婆婆说那我们不能接受，后来他们就跟我们说，然后我们说那可不可以就是比方说你自己办一场这样子的，
嗯，
然后为了就比方说为了你公公婆婆或者就是他们家的亲戚，你再办但订一场婚宴，这不是很合理吗？就是大家两个人双方都能满足。结果他婆婆说那可以啊，那你办那场冷餐会的钱你自己出。
哈，
然后就闹谈不下，就崩掉了，就没有结婚。
天哪，到底谁结婚的？
就是我又觉得你办一场冷餐会其实要不了多少钱，我觉得四五万块钱了不起了吧，连这一点钱你都不愿意就是多出一点让你的儿媳妇快乐点，或者就是让你老婆快乐点吧，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钱谁出吗？就是我不相信老公作为在这个里头你是四五万块钱拿不出来还是怎么样，连这个都不能满足，他可能一生就结这一次婚，对不对？他只是想要个草地婚礼，也不很夸张吧，他也没有说我要太空婚礼吧。这么小的东西都不能满足别人，我觉得这个婚不结也罢吧。
嗯，而且整个过程中他老公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人一样。
对，就是他跟他婆婆结婚、
就是、对，又出现了隐身的男宝。这朋友说，我同事和不同部门的同事订婚了，当时我出长差，他们具体怎么好上的不太清楚，婚纱照拍了，家具买了，临了要领证，我同事问我他家老催着领证，但是我不想这么快，怎么办？我对男方不了解，就只说相信自己的直觉，不要为了别人勉强自己。后来他就退婚了，结果男方上门打他，闹到报警。
天哪，
幸好没接。
说打他的是这个也有一个，他说我有一个远方亲戚已经怀孕了，我们家红包都包了等着吃酒，然后买钻戒的时候男的不肯买，女的不要，就是三金，就是那个金哈，
嗯，
那个就是金项链金耳环，那个女的都不要，那个女的只要一个20000块钱的钻戒也不行，然后那个男的就还打了他一巴掌，
哼，
女生就退婚了，把红包也退给我们了，他说听说他孩子也流掉了。我觉得很好，家暴就是不要跟他结婚了，因为你结了婚以后就会有无数个巴掌。
我觉得在咱们这儿家暴也太没有代价了吧，你看都什么退婚了，男的就要上门来打他呀，打打杀杀的呀，就是根本就已经吓得，我们之前例子人家妹妹都要换工作换到别的城市，就是逃跑嘛，
对，
都到这种程度了，你 你换个地方，换个法制正常点的地方，男的都去坐牢了好吗？
对，而且要罚钱。
对啊，这位朋友说，我大学本科的好朋友大一时，由于4月1号去电影会分享了哥哥，就是张国荣的主题电影，跟放映工作室的老板结缘，从本科到研究生，从中国到外国，一直感情稳定。疫情期间朋友被困在老家，没法去学校，他们跨省且离得很远，期间男士就结识了本校同样喜欢电影的文艺妹妹，并拉拉扯扯，在疫情开始半年后，两人见面订婚时，我朋友就发现了。男人解释了很多，还保证了很多，那时候他们都已经一起装修了婚房，我还陪朋友去逛家居添置东西，但是男人一直没有跟这个学妹彻底断掉，总是能被我朋友发现还在联系。最离谱的是，他们是用网易云和豆瓣当做社交软件联系。你看这是多么的文气。而且加上我朋友研究生出国，他们最终还是分手，现在我朋友也留在了国外，坚持不回国。而且他还查了一个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个背景故事，他说我朋友当时带着一点忧虑，说他和男人感情稳定，婚期在即，并不想出国，要是他能在国内读完拿证就好了，不想节外生枝，可能就是对这件事，就是他那个男的纠纠缠缠那件事情还放心不下，而且事情也在按最坏预想在发展。那个男人比我和朋友大9岁，在认识朋友之前也有一个谈婚论嫁的前女友，同样也是装修了婚房，然后两人分手，跟朋友在一起之后把之前的婚房卖掉。你看他这个故事这个模式重复了两遍，我觉得这就是简直就是跟连环杀手一样的，就是一个作案模式。
对，天哪。
这朋友说，我妈妈圣诞节出车祸，后面恢复期特别想让父母高兴，就想着结婚，房子都看好了，首付出了点问题，于是我突然就放弃了，并没有分手，只是放弃结婚，因为心里根本不愿意走进婚姻，所以一点点的变故对我来说就是天意，他把天意打了引号，也算是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吧。后面也说服了所有人，目前生活开开心心，
很好。
嗯，
很不错。因为这里有一个妹妹就说，我姐妹婚纱照都拍了，请柬都发了，还有2个小时不到的时候就是要参加婚礼了，退婚了，因为男的非要把他的猫送走。
哈，那是该退。
肯定啊，而且男的很狡猾，这时候才讲。哎，
对啊，就是欺负你下不来台了嘛。
对啊，退得好，送人家猫走不就是送人家小孩走吗？
你
就是看到那种猫猫狗狗的我就很气，你知道吗？因为有一天我看那个就是非诚勿扰还叫什么，就是那个台的那个征婚节目。
对，
然后有一个妹妹已经讲了她的介绍，她的情况，她就说我养了一条狗，那养了狗已经7年了，我非常喜欢我们家狗，她就是我们的家人，人家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然后轮到男嘉宾提问的时候，那个男的就要问这种问题，说你愿意为了我把狗送走吗？就是我也不一定非要哈，就是我愿意，我要向你提问。我想说人家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还要人家，你刚刚你就做的相亲，你都不是跟他相爱15年，你怎么好又就舔着逼脸会问出这种问题啊？你比狗的重要性就肯定差远了。就是我不懂为什么这个男的会在这种地方还会提出这种问题，就是你也太不要脸了吧。你就是你跟人家还没有认识，因为他们还没有见面，就是属于那个男的在幕后，你知道吗？就是先跟妹妹提问，那妹都没有见过你，你就在那里就是一副我要处置你的财产的那个样子。什么傻逼，我看到那个节目我就气得要死，立刻换台。哎，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人就是问这种问题啊？人家已经讲了养了7年跟家人一样的狗狗，哎，真的是，
可能为了节目效果吧。
我觉得不是他自己家，而且他爸他妈都在啊，就是那种携带家长一起来参加的那种。我又要讲了，现在的那个相亲节目有多荒谬吗？他们现在就是为了形式的就是新颖哦，那个女嘉宾全部在前面，然后前面的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各种男嘉宾的家长。然后男的在后面，就是男的在后面，就是比方说这个女嘉宾跟我比较合眼缘啊，或者她的爱好我很喜欢呢、啊、然后但是呢要先要她的家长来判断。我心想说疯了吗？这今2023年的相亲节目怎么还会有家长先来判断呢？就是很荒谬，你知道吗？
就是像进食房的太监端着一个就是拿着一个盘子，然后上面是牌子一样，中间隔着这么一个太监。
对呀、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怎么会，就是你这个节目的策划也让我觉得很荒谬。
对呀、啊，这个环节我觉得就是很让人讨厌。
嗯，就是你自己这么大了你还做不了主是不是？
嗯，这朋友说，我和前男友去看婚房准备买软装，发现准婆婆悄然入住婚房，在婚房种的青菜都可以吃了。
还不错，吃点新鲜蔬菜。
天哪，
怎么会这样啊？
短短几句话好幽默。
怎么会这样啊？我不相信他儿子不知道。哎，
我也觉得肯定知道
啊，只不过就是觉得反正他还没发现先不说吧，
然后只是被抓包了而已。
对，大家都好幽默啊，怎么都这么幽默啊。然后还有个朋友说，我见过两个就是临时退婚的，一个是同事订婚以后，这个男的有一天喝多了发酒疯去单位闹事，然后同事就受不了退婚了，还不错。还有一个是我大学同学订婚怀孕了，男的家暴，唉，就是没有一些什么新鲜的理由。
这个朋友说，朋友和处了10年的男朋友准备结婚，朋友家是农村的，那边嫁女儿都要彩礼，不然就会被邻居说闲话。她就和男朋友商量自己拿一部分钱，男方再管家里要些，那时候她再拿回来走个形式，这样她父母就面上好看一些。结果一直看起来不错的男友勃然大怒，说她怎么能有这种自己卖自己的思想，
就不想出彩礼呗，是这意思吧？
他们那边没有给彩礼的说法，说都是要男方买房，女方装修，或者是陪车，就是陪嫁一辆车。他都已经买房买车，没有让朋友花任何钱了，朋友竟然还有这种要彩礼的思想，就是那个男的是这样讲的。朋友还商量的说，只是走个形式啊，我们家那边就是这样的，而且钱过后我会拿回来的。男方坚决不同意，还一直觉得自己非常有理，和其他共同的朋友各种控诉我朋友。朋友们都以为要了多离谱的彩礼呢，结果只是10万，女方自己还拿5万，只需要男方拿5万，而且只是走形式。男方家的条件很好的，所有人都想不通男的为什么能因为这种事生气，包括他其他的男性朋友都说，女朋友跟了你10年，你现在这个行为也太不爷们了吧，你要是就差这5万我给你拿了都行。结果男的就是坚持什么彩礼是不该存在的东西，以为自己家条件很好，朋友最后肯定会妥协，结果朋友就直接退婚了。然后呢，男的是让父母拿着钱来说好话，说他一时糊涂不懂事什么的，说已经教育他了，但是我朋友还是坚决退婚。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男的就是自我感觉太好了，你知道吗，又觉得自己肯定条件不错，家里也条件不错，我非得地方给你一个下马威，
拿捏你了呗。
对，要而且你看最后自己也没有总过来，就是
对啊，
承认错误，还
要
爸妈，
对啊，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不要小声说了。这朋友说，几年前发小从拍婚纱照的现场跑了，后来就成为了左邻右舍口中常年在外不正常的女孩子。其实她是拉拉，逃跑的一瞬间是不甘于家人的逼迫。
每次讲到 LGBTQ 的问题，我就是沉默叹气。因为就是在咱们同婚不合法的地方，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个朋友说，亲身经历，我的初中同学结婚，我做伴娘，接亲到了新郎家后，新郎一眨眼功夫找不到了，他去哪儿了呢？原来是跑去找初恋女友了。第二天退婚，赔偿新娘几万，初恋是我朋友，咱们那是小地方，没有刺激的精彩后续，最后新郎和初恋结婚了，初恋巨美，新郎初中就追求的，后来异地分开上学，恋爱也是轰轰烈烈，女生真的是很好看，追求者很多，两人也分分合合，新郎家里人要男生结婚，女生觉得还小没有同意，新郎立马相亲后就结婚，估计和我朋友也是一时冲动。
可惜了美女，我就有这种感受，
我就觉得天哪，就是这不就是在人家电影主角的电影里面做就是悲惨炮灰的 NPC 的故事吗？
而且那个男的选择了别人，你也没有对初恋有多痴情啊，你还是就是要跟别人结婚呢、啊、他不是先跟他朋友那个吗，所以他临时跑掉了吗、哦、你也没有坚持说我非你不娶啊，你不是还要跟别人走到了要结婚这一步，也没有看出你多痴情啊。如果只要但凡初恋说我跟你不可能的，你快滚吧，他马上就要回来跟这个就是他朋友结婚了呀，对吧，他是有 plan B 的，只不过试试 plan A 还能不能行得通啊。这样的人也称不上痴情吧，我觉得可以称之为鸡贼吧。
但是我又反过来想啊，就是一个故事就是看叙述的视角，如果你把它改编成一个爱情电影，然后要帅哥美女演这一对主角，大家就说好，有情人终成眷属，
那我只能接受，就是你就是撩女二的时候啊，你跟女二走到这一部分，除非就是你不跟她结婚要死，就是你在这样的压力下哈、嗯、比方说外星人要打来，外星人逼了你们两个人就是要结婚，否则就要攻打地球，除非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没有办法就是跟女儿，否则爱情片里这种男的也会死啊，必定要被我们观众枪毙啊。对不对、 你没有任何理，你要痴情，你看人家那个杨过等那个小龙女等了16年呢，就是你要做痴情男主，你就是至少这个要做到吧。
你看张无忌不就是这样吗？
就看就被我们观众枪毙了。我们观众早就给他判死刑了 OK。
这位朋友说，资深同事给一个女同事介绍了个对象，那个对象1米8，有房有车，条件很好，他们迅速发展，去年9月份认识，12月份确认关系，结果今年5月女方才发现男方离过婚，有一个孩子，房子是和前妻一起买的，不是单独所有，可气的是孩子是11月份生的，12月份男方才离婚。也就是说他们9月份认识，12月份确认关系的时候，期间男的还多了一个新生儿出来，然后他们确立恋爱关系，男的才离婚，就是是发生在同一月。
嗯，
然后大家就说，天哪，这同事也太坑了吧，事后有没有骂死他呀，就是怎么介绍这么一个就是底细不清不楚的男的也不跟你讲。然后他就说，这位介绍人资深同事今年退休了，女方那边巨亏，公司传的都是资深同事的美名，女方没有办法，只能跟我们解释。我感觉就是因为人家已经退休跑路，就是你就是吃了个哑巴亏吧。
前几天我们直播的时候有个女生就是来讲她很倒霉，然后她就讲说因为她是博士生，
嗯，
然后她的导师给她介绍了一个男的，而且就是因为那个导师对她很好，也是个女导师，就是人也很好，但是当然肯定是有点年纪的哈，就给她介绍了一个男的，她跟那个男的也相处了就是一段时间，反正那个男的对她不冷不热，然后还觉得很奇怪，后来她发挥了她的福尔摩斯精神，终于就是在微博上搜到了这个男的，然后发现这个男的是个男同，因为他的那个简介上写的什么熊控不洗猴，
那还蛮明显。
对，他说我一开始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是个普通的就是顺直女，你知道吗？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他说我还搜了很久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回去跟他的那个导师就是说这个事情啊，然后你知道女导师也根本不懂这个事情，但是也不知道他是男同，介绍给他，但是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导师介绍给他，这个男的这种态度他也不会跟他谈那么久。后来我想说，天哪，德高望重的介绍人确实是，你知道，是有一点点压力的。而且德高望重的介绍人，你就会默认，就是也不叫默认吧，你就会下意识的觉得这个男的是不是就是底子还比较干净的那种。他说确实老师给他介绍的时候，这个男的确实就是比方说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比方说也是就是学术圈呐、啊，然后就是成果也不错呀，各方面工作什么都不错呀。他说就是谁能想到他是一个隐藏的男同，而且也没有跟他讲，还跟他真的交往了半年呢。
哎呀
就跟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退休的那个同事、嗯、你知道，我就想到说也有可能就是比方说级别高一点的那种同事啊或者是什么、嗯、你就没办法在这种，他会给你一种隐形的压力的。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这种德高望重的长辈还是不要随便牵红线或者你牵了你就觉得你们两个相处吧，不要给人家压力嘛，就是成不
交个朋友、
嗯、对啊，不关你们事。哎，当然大家嘴上都是这么说的。嗯，哎，我觉得尽量还是，我也不知道 I don't know 这件事情我也不懂，没有经验。这朋友说，一个妹妹婚礼进入筹备阶段，男方坚决不同意女方买贵一点的婚纱，括号还是女生自己出钱，男的自己却花大几万植发，并表示这还不是为了你在婚礼上有面子。当然这只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男的一直对别人很抠，只舍得给自己花钱，女方家象征性的要了点彩礼就到处宣扬人家卖女儿，括号女生是独生女，父母说好这个钱是会还给俩人的小家庭的。
我就觉得就是是不是在比较小的城市或者是比较乡镇啊，就是那种到处宣扬他们家卖女儿，就是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感觉就在我们家，就是也不要在我们家吧，就是可能你在北京到处宣扬，大家就会说你是谁啊，就是根本没有认识得你，你去宣扬，你要跟我讲这个八卦，我就会说你是谁啊，我根本不想听。所以我就想说可能是不是小城市才会就是更容易造成这样的压力，大家就是跳出去有机会的话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但是我北京的朋友他们两个都是北京的、oh. 然后女方家庭要彩礼的时候，男方家庭也说卖女儿。
OK，
那这个就是也不是说名声不名声的问题，就是你们家庭和家庭之间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矛盾对抗。
oh.
嗯，虽然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了，但是我觉得但是当时那件事情就是还是闹得双方非常不愉快。
嗯，有道理。
嗯，
但是讲出这个话来还结婚了，你闺蜜就是也是抵抗了很大压力耶。 因为你这样，比方说我女儿这样子，比方说亲家要跟我讲这个话，那我就说那我们就是卖女儿，就不卖给你了。就是但是我就绝对不会让她就是跟对方就是结婚吧，就是我觉得要结婚，你就首先你已经承受了婆家的一部分压力了，在婚前你就在承受。
嗯，哎，没办法，她真的很喜欢。
好，爱情真的是不讲道理。
这位朋友说，我结婚前一个月分手，在一起一年，半年时我的抑郁症复发，很痛苦。对方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又让我改掉思维方式，说是为了我好。
好幽默，
好荒谬。哎呀，
感觉很民科。
对，然后他还喜欢冷战。终于有一次，他喝酒后大声斥责我，我终于决定搬走。一度很痛苦，找心理咨询师，看心理卫生科医生，过了一年才好转，现在快两年了，一个人的感觉很好，庆幸当时没有结婚。分手后男方家还写出一张清单，要我返还去我们家拿的烟酒糖茶，爷爷奶奶给的钱，婚纱照，总共10000多。我万万没想到对方能做出这样的事，对方还说这是父母的事，真是个懦夫妈宝。
这不就是我们前几期录的那种分手以后要不要开清单的那个话题吗？
对，人家真的开清单了。
哦，烟酒糖茶，这个我也是还好啦，就有一个饺子八毛的这个珠玉在前，就是烟酒糖茶我已经不会被震撼到了。
这朋友说，亲身经历，订婚后准婆婆表面上说什么都依我们俩，让我俩去看房看装修，实际上我们看的都被否定了。他没和我们商量就自作主张买了距离我们俩单位都很远，但是在他单位隔壁的小区，在家里请朋友聚会，他喝到人事不省，就是那个男的，他还打他妈，他妈还哄着他，他爸也喝得醉醺醺的在旁边看热闹，我瞬间觉得这家不能嫁。
打他妈耶。
嗯，我觉得我一看到就是他打他妈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前面的我都已经忘记掉了。
对，我就是他会打他妈，那肯定以后就会打你啊，连他妈他都打起来都是轻车熟路的，而且也没有人阻止。
嗯，他爸就在旁边看热闹，你看这个家的就是这个样子了，
感觉他爸平常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运动。
我觉得嗯，是
对吧，儿子跟谁学的呢？
对啊，
好可怜他妈。
唉，
而且感觉他妈的出逃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就是在这种家庭里。哎呀，
就是时间久了之后跟这样的家庭已经共生，牢牢共生。这个朋友他说，我听过一个负负得正的故事，就是说男方在恋爱前就爱玩且出轨，恋爱后也经常搞失踪或者跟女方搞短期分手，和别的女性短期交往后又跟别的女性分手，跟这个女方和好，女方永远是他只是受了小三的诱惑，这都是小三的错，他会回来的。这么折腾了几年，女方身边的亲友也皮了，觉得这婚非结不可了，双方准备结婚，婚房喜糖结婚照什么都办好了，请帖也买了，就带领了结婚证办婚礼，结果计划领证那天，女方勃然大怒，拿剪刀追插男方。
哇哦，
男方跑了，女方就在婚房一通剪，把喜字剪了，请帖剪了，喜糖剪了，碎片撒了一地。旁人一问咋回事，原来这个男方有个前女友，在和这个女友谈恋爱时就有来往，当时女方说自己男友好，都是外面的小三勾引她。后来男方选了这个女方，前女友就结婚了，然后男的就觉得应该在领证前放纵放纵，又跟已婚的前女友深度交流，然后就被女方发现了。女方觉得自己男友出轨其他女性，是贱人小三勾引她的，但是男方跟有夫之妇深度交流，这个男方对前女友夫妇而言就是确凿无疑的贱人小三啊。她之前跟这个男友交往时还打过她眼里的小三，她小三打引号的，现在自己的男友变成了她最恨的小三，真的是一块金子变成了一坨粑粑，必须扔之以后快。说实话，我们都想着可能分手可能离婚，但是没有想到女方把这个男方恨成这个样子，当着男女所有亲友的面大骂男方甘当小三，闹得前女友的老公都没有办法装糊涂装不知道了。后续我不太清楚，好像听说是前女友丈夫把老婆就是这个前女友给打了，然后两人闹着要离婚，最后又因为父母双方说和，又引号为了孩子就和好了。这件事发生时我还小，大概10岁左右，当时家里大人给这场婚礼帮忙去了新房，女方捡完走了，我在地上捡糖吃，还捡了几个印花图案比较完整的请柬碎片拿着玩。我觉得他最后这个收尾就是很有画面感。
我觉得他很就是这个女的就是让我出乎意料，因为我以为他只是恨 就是这个小三没有想到他是道德洁癖，
对，他是很有就是一致性的，
对，就是他有一种那种宗教性，有没有，就是我们就是教义里面规定不可以当小三，所有人都不可以，就是那种道德上的那种高尚感又让我震动了，就是他已经不单纯是那种大婆教的那种，
对对对，
嗯，很有意思。
嗯，这朋友他说，我和 X 是感情很好的校园情侣，一路走来他至今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当时一切都定好了，新房都装修好了，深刻的原因是关系里长期存在的无法调和但难以察觉的价值观矛盾。当时的导火索是我周一赶着去主持早会，他拦住我非要和我吵架，因为他又偷看了我的手机。我当时就觉得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一辈子都不能好过，我抢过我的包说婚不结了就出门了。我出门后倒是初期很平静，我和他要的太不一样，但我退婚后我和我妈的关系跌至谷底，之后好几年都会在家争吵这件事。可风暴中心的我和 X 倒是关系很不错，而他是第一个理解我为什么会退婚的人，我很珍惜他，但我和他都没有后悔。然后想天哪，这个故事也太一波三折了吧，因为我看到他说对方偷看他手机，然后又早上周一早上要跟他吵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好糟糕啊。结果后来他们家最大的矛盾不是跟这个男的，而是他跟他妈妈，然后后来这个男的还要很理解他，然后他们两个关系还是很好。然后我觉得天哪，我没有想到最后怎么会是这样子。然后他说因为真的是很好的爱人吧，而这一点其实是分开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的，这是一种正向情绪的意识到，毕竟我很幸运，我并没有真正失去他，甚至因此得到了他最好的部分，而不用体会糟糕的部分了。然后我就问说为什么这个男的要看你的手机呢，他是很没有安全感还是怎样，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令我困惑的。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很有占有欲也没有安全感，潜在的大男子主义吧，但我和他有点女 A 男 O、哦、我比较强势，
这个模式是他喜欢的，
我也不知道，他说我比他强势和男性化，他男性化打了个问号，再加上我的 Poly 就是多偶，他是喜欢多元关系的那种倾向，嗯嗯，太明显，他其实一直都不舒服，我也知道这一点，虽然我没有真的出轨过，也是不舒服的和他一 v 一，但是他总在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不信任我。那天早上就是他发现我在和一个他介意很多年的男生聊出国准备的事情，于是一大早站在我床头兴师问罪。我的问题就是太自我，不拿他的感受当回事，而且性格使然，我必然有很多男性朋友。最后我们俩分手退回朋友关系，他再也不用担心我离开，括号因为我已经离开了，我也不用再受他的束缚，而能享受他的陪伴。而且他发了个狗头说退婚后我俩度的频率都变高了，我笑死，我妈知道至今我们俩还联系，非常的不理解，哈哈。然后我就说天哪，那你们现在就是怎么定义你们的关系呢，他就说不定义，俩人都没有明白的说过，
就是会打炮的朋友。
嗯，但是现在已经结束了，他说因为他现在已经结婚了、哦、毕竟已经分手五年了，他老婆管得严，加上他在上海我在北京，也就是隔三差五的打电话聊聊天，有什么急切想疏解的情绪就会发短信问有没有空，去对方城市的话一起吃个饭，就是好朋友吧。我觉得男人不会太敏感的去定义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而且他也结婚了，总不能老想着前女友吧，我也不想给他惹麻烦，我是无所谓的。我提出过跟他老婆坦白说我和他是好朋友，括号确实是大学期间彼此最好的朋友，能不能有机会一起见个面，也不用防着我和他，但是好像不行。他说他们现在的关系就是他们当时分手之后，就是他就有默契的和我搞 poly， 就是他们那一段时间就是虽然分手了就是还是就是会做爱的那段时间，他说因为他也知道我和另一个男的的事情，括号就是那个分手的导火索男孩，说
人家没有怀疑错，
然后说我和那个男的是异地闹了矛盾，我就会去找 X 睡觉调理心情，大拇指。最近我又看上个男的X 还给我支招什么的，但是明显我和 X 的心理关系还是更近一些吧，我们就是变成了没有性关系的家人，但是他是不会承认的，也拒绝听我的，加导火索男孩的微信，括号我好恶趣味，但是我好希望他俩成为朋友呢。这很幽默。我觉得他们的这一段经历算是整体听下来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种情况，
对，
就是算是分手之后
我觉得算是
找到了更好的
各自认清自己需要什么、嗯、就是我们不适合进入婚姻的退婚就是属于一件好事，他也不是说是被迫的啊、嗯、或者是什么外在啊，就是不是被这种、嗯、是大家终于想好 OK 我们不做夫妻做别的关系我们会更好的那种，我觉得很不错、
哦、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一个朋友其实他也是退婚过的，因为他太不像了导致我开头我都没想起他来，就是他跟他男朋友是 已经在一起十几年了、嗯、然后大概十年前他们差点结婚了，当时他们就是在走所有正常结婚的流程，走到了有一步叫做男方要正式穿着打扮然后去女方家上门提亲，就是有点这样的东西叫见女方家长，然后男的就是很抵触，因为他男朋友是那种我感觉就是很文青吧，然后又不喜欢所谓的就是繁文缛节那样的东西，他本来就不是很喜欢要结婚这种，然后又一切都搞得很正式，他就崩溃了，然后他那天就不愿意去，没去。当然女方家长就是觉得非常的没有面子，而且觉得你这样都不来，你就是不诚心嘛，你不想结婚嘛，那我们这个婚就不要结了。然后我朋友就说好，那我也没有很想结婚，那就不结呗。结果不结婚，然后他们两个还是继续在交往，然后现在还是住在一起，就是结不结婚好像也没有产生什么很大的变化，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结婚，
对，到现在都没有结婚、嗯、然后他们两个还是在谈恋爱，但是已经一起生活十几年了吧。
有生育吗？
没有没有、哦、然后他就说好像现在也无所谓结不结婚了，就是就这样呗。
嗯
嗯，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 家长也没有办法提出什么
对
因为你知道就是家长到了这个程度啊，因为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就是他妈妈一直不满意他男朋友，然后因为他男朋友就不是很上进的那种男的，就是啊、哎、有点钱就躺家里打游戏的那种男的、嗯、他是觉得无所谓，因为他们两个家庭都还可以你知道吗，然后他妈就一直不满意，一直不同意他们俩的结婚，他们俩也是一直没有结婚一直到现在，然后到现在为止他妈甚至就是害怕他分手，因为怕女儿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男的
哎呀
就是嗯，我想说天哪，人物关系产生了奇妙的变化
哎呀，但是我觉得这种变化也是基于我们这种很不公平的社会文化、嗯、就是觉得哎，女的年纪大了掉价了呀，
对对对对，
什么什么的，
他妈就是这样觉得，他妈说天哪，你跟一个男的同居了十几年你还怎么可能嫁得出去啊，是那种惊恐
哎，这朋友说我婆婆给邻居家女儿做介绍，女生家里爸爸是国企高管，妈妈是国企职工退休，自己是英语老师，介绍了一个条件家庭差不多的警察，谈了一年吧，男的人帅又有礼貌，好几次聚餐都是看着体贴又耐心，到差不多都要谈婚期了，发现他有个一起玩的姐姐，姐姐打引号，而且还欠债欠到婚房都抵押掉了。
警察这样子还可以当警察吗？感觉组织上不会同意耶。
不知道，可能单位不知道吧、
嗯、
而且这个问题欠债欠到婚房抵押是组织会知道的吗？我也不是很清楚哈。
但组织肯定就是不允许你这样子啊，因为你这样就有可能就是会比方说受贿倾向啊、
哦、
就是会很明显吗？就是警察内部不是有很多这种规定吗、哦、你知道那个就什么狱卒，就是那个狱警啊，不都不可以跟出狱的那个犯人当朋友啊、
嗯、对对对，
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防止腐败啊什么的，我觉得他肯定有这方面的就是风险控制嘛，所以他这样的话、哦、如果给就是单位知道了就可能就是工作就会没有。
嗯，好，请了解的朋友告诉我们具体是怎么样的
对我们的揣测是不是真的呢。
然后这朋友他说，我的一个朋友相亲认识了对方，互相般配，男的对他极好，婚房啥的都装修了，真的就是差临门一脚了，但是最后领证那天他没有去，就是我的朋友没有去，然后女生就申请出长差到很远的地方去进修了，括号两三年吧，他说他还是想要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他并不爱那个男的。
很不错，很勇敢，但是我是觉得这种事情可以提前跟人家讲、嗯、
对，不要放人家鸽子，有点、
啊、就是你到临门一脚，就是像那种在婚礼当天逃跑啊什么的，或者是约好去领证你不去啊，这种事情不管是男是女我就觉得就很不尊重人、嗯、你给那个去的人就是单独一个人在那等候的人就是给人家很大的伤害呀、啊。
虽然就是在影视或者文学上这样的场面是很有戏剧性
确实
我们难以否认，就是我们作为观众我们是喜欢欣赏这样的东西，
对，但是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大家还是提前讲吧、嗯、就是不要让对方陷入一个那么尴尬痛苦以及要独自面对所有宾客的这种状况因为我真的觉得很残酷了。
嗯，但是讲还是好过不讲，
当然就是一定要讲、
嗯、但是退还是好过不退，
对对对 对, 对、
嗯、你都已经想到这一步了总比你们两个什么都办完了然后你马上要退好吧。我们之前好像讲过类似的例子、嗯、
有，我妈最近在看一个电视剧，宋茜演的，宋茜和那个陈妍希、嗯、就是陈晓的那个老婆，就是那个台湾大美女，
嗯，
然后她演的那个剧里面她就是这样，就是婚前已经有种种的问题，就是她老公是个妈宝男嘛，然后就是在婚礼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她婆婆各种就是跟她生活习惯也不合呀，然后就是也是非常小气啊，比方说婚礼当天希望她不要气球拱门，就是表面上说
因为她费钱是吗，
对，表面上说我们要极简婚礼然后结果是因为气球拱门要加10000块钱，她在里面就是讲就是找那个婚礼策划的要 最便宜的，因为他们选的是38000的嘛、
嗯、
然后就是有气球拱门啊还有一些那个、哦、然后结果他妈说最便宜的套餐，然后那个人说啊最便宜的18000了，然后就什么都没有，就是普通的布置一下，他妈说好就要18000了、
哦、
就是在就这个过程中就是已经种种了，然后但她因为很爱她老公，而且跟她老公就是相爱蛮多年了，就是还是结婚，然后结婚的当天她就跑了，就是跑去她的闺蜜家，就是跑去宋茜家跟她过了，就是决定还是要离婚，就是她还是结的婚。而且之前呢、哦、这个男的就是跟他妈吹牛说上海的房子我买的，然后为了让他妈就是相信，他就恳求他老婆就是房子上加他的名字，然后还写了一封就是保证书说这只是加名字，我保证就是这个房子的所有的收益跟我无关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为了让他老婆放心，就陈妍希放心，然后跟他一起去那个房屋管理所过户。然后呢你知道他妈以为这房子是他儿子买的，然后还要加女的名字，他妈就很不爽，觉得少在我们家便宜了。但实际上我们观众都知道这个房子是女生全款买的，他只是为了给这个男的撑面子，就是给他加名字的、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损失了半套房子，因为他们已经结婚了。
哎呀好亏啊。这个朋友说，亲戚家的儿子前两年相亲之后谈婚论嫁了，括号在乡下，各方面条件不太行，两边甚至还不太熟就定了。你看多么经典的故事。结婚前三天，男方家正在置办家具啥的，新娘跑了，据说是进城打工了，括号我暗暗支持。
天哪，这不就是马大帅的开场吗？
是吗？
马大帅开场第一集就是赵本山的女儿跑了、
哦、
是女儿还是侄女啊我忘了，反正就是所有人都在结婚，然后就是在那个维多利亚。
OK
哦，不是不是，在结婚，然后那个女的跑到维多利亚，因为她要去找她舅舅范德彪，也就是我们的范伟同志扮演的，然后她就跑到城里了、
哦、
然后赵本山作为一个就是农村老汉就是出来找这个马小翠。
哦，
对，就是第一集。
天哪，真的是一个经典的故事。
对，
这个朋友说，我同学三婚，对方准备好了彩礼订婚了，买了3金5金，还说以前没有谈过，30好几的人了。我就说那你试试那方面会不会有问题，结果一试果然不行、
哦、
然后就分手了。
我尊重大家的宗教信仰，也尊重大家的那个风俗习惯，但是本人真的觉得就是婚前一定要就是验一下货吧。
这也是啊，他说我妈闺蜜的女儿一婚嫁了个愚蠢帅渣男，这个姐姐婚内怀孕，最后还是打掉离婚了，空窗好几年，终于碰到各个方面还算满意的离异男。订婚那天，男方亲戚说漏嘴，说之前离婚是因为男的阳痿，我妈闺蜜大无语，纠结再三还是退婚了，对方理亏也没有追究。姐姐好看，还捡漏考上了事业编，但是爱情好不顺。哎，你看这就是没有验，还是通过别人嘴里得知。
唉，没有办法，爱情不顺这个几率它也太大了。
确实
对吧，没有几个爱情顺的我觉得、
嗯、这朋友说，朋友的朋友在男友精心准备马上要单膝跪地的时候问，你是不是要求婚，咱们分了吧。
怎么会这么警惕、啊、很不错。
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我的大学室友另一个朋友说的，他说他的男友当众求婚，大学室友他虽然很尴尬，但是也不忍当场拒绝，说怕给男友难堪，还特地又交往了几个月才说要分手，真的是很贴心的我们女性。哎，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怕大众拒绝招男的报复。
嗯，有可能、
嗯、对吧，就是我们女性的一种自保行为。
这朋友说，我堂妹订婚喜宴都办了，请了几十桌，搞得很大的排场，但是没有多久就退婚了，原因是她偶然在男方手机看到一条在某个娱乐场所消费的短信，追问无果，对方死不承认，她就自己去运营商查，具体怎么查的我也不知道，然后她拿了证据去对质，对方当然是苦苦求原谅，不过幸好她没有发婚，马上就退婚了。
嗯，
这个故事也类似，他说快结婚前发现他和 X 聊骚，还付费裸聊，裸聊的地点是办公室，于是果断分手。现在我单身贵族快4年了，前男友结婚了，他结婚前纠结了好久要不要找机会提醒一下他的现任。裸聊地点在办公室，这是怎么发现的？难道会显示地点吗？我也不懂，
公司监控吧。
啊、真的哈、啊
嗯、
没有，我就好奇，就是希望懂的朋友就是教一下我。
我好朋友就是在一个世界500强的公司工作，然后他就说里面有个母婴室，所有人都觉得母婴室里面不会有监控，你知道吗、
哦、
因为母婴室会挤奶，你知道吗，没有想到他们公司非常下贱的装了，
对对对，
然后就有一对人在里面偷情被拍到了。
呵呵，
因为所有人都以为母婴室是没有监控的、哦结果这个视频除了当事人以外所有人都看过，因为你知道这个会在同事间疯传
哦。
嗯，
当时 这样都不知道啊？
因为谁会发给当事人呢？
那关系很好的也会提醒一下吧。
那你要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大家都同事吧，因为可能也没有很那个、
哦、那可能就是同事真的不是朋友。
对，反正我朋友跟我说的时候就是大惊，然后他说得出了一个结论，原来母婴室也他妈的有监控。
嗯，我觉得这个
很不好。哎、欸、
嗯，
因为很多妈妈就是要掀起来就是用那个吸奶机吸奶，这其实会很暴露人家的隐私、欸、
而且你通过这个视频流出来你就能看得出这个保密性隐私性做的并不好。
对啊。
嗯，这朋友说，闺蜜的姐姐在本地小学教书，和一个985男相亲，交往两年去订婚，准备23年元旦结婚。天哪，好近的事啊。然后她说，婚礼前10天婚检发现男的有乙肝，男的不知道，他妈有乙肝，全家都不知道。就是等于说他妈妈和他都有，然后全家都不知道，于是退婚。女方也不想结婚，所以很愉悦的接受啦。括号她现在28岁，又开始新一轮被家里催促了，建议各位千万不要回小县城工作。不过就是关于乙肝这一点，中国人口里面乙肝的比例真的非常高。
嗯，而且有一些确实它是不遗传的，就是大家不要紧张、嗯、就是婚检比方说你发现你对象可能有乙肝抗体啊什么的，我就建议还是就是要一定要问清楚医生，不要误伤。
嗯，而且乙肝是有疫苗的，大家可以打。
嗯，
哎，这个朋友的留言短短的一句话令我很感慨，他说真希望我当时坚定一点选择退婚
啊。
哎，这朋友他说本人退婚2次了，哈哈，可以说人生的风雨都是拜男人所赐。
天哪，
先说第一个，门当户对，高学历，脾气好，当时感觉捡到宝了，欢欢喜喜订婚了。由于他过于绅士，相处之中没有任何想要色色的要求，于是我主动提出要不要试一试啊。结果试了5次到6次，没有一次成功的。我急了，以不去医院就告诉父母，威胁他去检查了，检查出来确实是有问题。最后闹得很不愉快，然后分手。插播一下，他去年10月份左右结婚了，哎，也不知道是治好了还是隐瞒了。由于第一个的惨痛教训，后来导致我在相亲过程中都倾向找年纪小一点、身材瘦一点、爱运动的男生。于是第二个就找了一个体育老师，身材不得不说很不错，男友力爆棚，然后在一起3个月就发生了关系，确实体验不错，床上服务意识也很好，但是平时相处中比较大男子主义，也很抠。双方父母见面后又继续处了一段时间，想要谈结婚相关事宜的时候，啥也不想处。其实两家条件都不错，我父母还提出彩礼象征性的给一点就行，我家陪房陪车，就这样了，他还是在斤斤计较，希望他的新房装修我家出家电，结婚的酒店跟婚纱照都按照最低标准来。括号因为他觉得这些都是虚的，没有必要。可恶，我觉得他就是因为我们发生关系了，所以可以这么拿捏我。后来爆发了几次大的争吵，包括他爸态度也很恶劣，于是又以分手告终。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哎，最近体检检查出了 HPV 3种病毒阳性，焦虑，因为后来按捺不住寂寞跟一个男的发生了一夜情，所以我也不能确定是谁传染的，当然纠结这个也无济于事了。提醒各位姐妹们，疫苗早点打起来，一定要看体检报告、嗯、一定要提高免疫力，有问题一定要去公立医院。我觉得
快把疫苗就是打起来吧。
对，
嗯，这个很重要，就是不管你现在多大，有没有性经验，先打了再说吧。
对，就是总比没有强吧。
嗯，
而且他说这个故事很典型，就是那种啊，我们已经发生关系了，我觉得我已经把你拿捏住了、嗯、所以我就可以啊轻慢你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观念的深层也很可悲。
嗯，
因为觉得就是发生关系之后女性的价值就随着这个给降低了嘛。
嗯，以及你就是属于我的财产了。
嗯，
没关系，就让他们这么以为吧。你不要被这个思想影响了就好了。
嗯，这朋友说，我高中有一个校花女朋友，非常漂亮，而且人很好。初中时就有很多人追她，她一直都没有谈恋爱。结果高二的时候被高三那个小混混追到，关键这个小混混长得又黑又丑，可能是因为太会哄女孩开心了吧，所以校花被他迷得不得了。中间我有试图阻止过他们，但是反而让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远。因为早恋，校花高考没有发挥好，只进了一个大专，小混混当然也进了大专，但是两人异地，我和校花之间的联系也断断续续。后面让我非常崩溃的是，小混混在和校花这种大美女谈恋爱，居然还有各种劈腿，但是校花依旧死心塌地，每次都能被哄好。后来时间到了，我们大学都毕业了，也听说校花要和小混混结婚了，校花妈妈为此差点要和校花断绝关系，很多很多人劝她，但校花坚决的要和小混混结婚。但是没想到再次听到他们的消息就是在结婚的前夕， 小华突然醒悟过来，坚决的要退婚。后面我们也在一起吃过两次饭，小华说当时结婚的请帖都已经发出去了，结婚照也已经拍好了，但是他突然就不想结了，确定不再爱了。他说这是小混混第一次害怕，跪下来求他说一定会改正，求他结婚，但是小华仍然坚决退婚。最搞笑的是，之前苦苦劝分的小花妈妈，这次因为已经确定要结婚而又退婚的女儿，觉得很丢脸，于是又再一次
希望她快点
声称要断绝母女关系。因为之前是因为女儿要跟她这个人结婚，说我要跟你断绝母女关系嘛，现在就是因为她要退婚要断绝母女关系，确实很幽默。
她妈感觉像小混混的妈，怎么回事？
然后呢，现在小花已经和普通人结婚了，孩子也已经很大了。我很扼腕叹息的是，她的丈夫真的是一个普通人，他们和公婆一起住，有婆媳矛盾，小花还要丧偶式育儿，这两个男人都是追她的人里面极其普通的两个人。我始终不知道她的内心，也不知道她在悔婚的那一刻到底想的是什么，但经常看到她在朋友圈里面晒自己和孩子一起出去玩的照片，那个笑容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可能跟小孩在一起就是快乐吧。
而且我感觉就是爱情就是两个人中间的事情，第三个人确实很难理解。
嗯，
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两个情侣啊，就是在吃饭笑的那种东倒西歪的，你也很难，你身为一个外人你可能不懂那种快乐。所以我就觉得你知道吗，他这个叙事就是我刚刚一直在想笑，就是很像我们看到有人要跟小栗旬结婚，就是他那种小混混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在你眼里是小混混，在他眼里是小栗旬。 OK， 就
是，但是他已经说了又黑又丑。哎，
可是结痂的偶像在我们眼里不都是也是丑丑的吗？可是在
很多人不会同意的。你不要说是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好，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好，我天哪，我就会被二宫和也粉丝打死吧。因为在我眼里二宫和也就是个普普的男的，可是在他粉丝的眼里他难道不是一个大帅哥吗？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审美中，你就像我爱蒋奇明，燕窝也认为他是个丑丑的男的。
天哪，我会不会被蒋奇明的粉丝打死？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审美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了。
嗯，
所以就是以路人的角度就是，呵，我不懂他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在他们眼中根本就是我要，就是你知道，抛开所有的压力，顶上所有的困难，我就是要跟我的爱人在一起，可能是一个这样的，就是偶像剧应该是这样演的。嗯，所以我就觉得前期我听下来就是完全是一个就是硬要跟那种，就是那个台湾偶像剧叫什么名字啊，斗鱼是不是？
哦，对对对，
就是这，我就是感觉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只不过我们
旁人讲，但是斗鱼男主是郭品超。哎，我又要说了。
OK， 反正我听下来就是一个就冲动少女，因为少女嘛，
嗯，
你知道少女就是很冲动啊。
对对对
的，就是硬要跟你们所有人，就是我要顶着全世界的压力，你们所有人都不要我跟他在一起，嗯，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的这种故事。
然后可能就是到了临了要结婚的时候，就觉得啊，好，我叛逆狗了。
对，然后等到所有的压力都没有了以后，就想说哈，都没有人来阻止我们了，这个男的也不怎么样嘛，会有一种嗯。
这个朋友他讲的很有戏剧性，也很短哈。他说关于这个话题，我想说我爸的，他之前经过别人介绍和隔壁村一个阿姨在一起，已经订婚了。结果那个阿姨另有喜欢的人，还怀孕了，然后两个人就退婚了。狗血的事，后来我和这个阿姨的女儿在初中成为了室友。
哦，
我觉得这还蛮妙的，就是他们俩差点成为名义上的姐妹，但是后面还有缘分成为室友。
嗯
嗯，也有可能地方太小
了，也有可能就没有那个，如果他爸跟他那个结婚，就可能没有他了。
哦，不是，那是原来的女儿。
哦，
嗯，
哦 ，OK。
这是我朋友跟我讲的，就是他知道的事情。他说男的是我爸妈的好朋友，女的也是我爸妈的朋友，这是40年前的事情了。天哪，好悠久以前的事情。
对，感觉像年代剧的开场。
对，大家就当年代剧去想象好了。他说男的到女的家门口接亲，女方的亲友让他做的各种事情都做了，比如跪搓衣板、读宣言什么的，红包也给了，就基本上接亲过程已经快结束了嘛。然后呢，女方亲友让男方的爸爸拿扫帚敲簸箕喊自己爬灰，就是说
嗯
喊我爬灰，
那种，
对对对，
嗯，
然后男的掉头就走。后来女方找人说和，男的不答应，一定要退婚，于是就退了，然后两个人分头又结婚。然后我一开始我说什么叫敲簸箕喊自己爬灰啊，难道就是玩那个恶俗伦理梗吗？以防有朋友不知道，爬灰其实就是
公公和儿媳妇通奸，
公公和儿媳，对对对，
嗯，
实际上是非常，然后让人家男方的爸爸自己，其实就是我做一个很丢脸的事情让人家取乐嘛。
嗯，
是女方亲友要求的，这个男方当时遇到这个情况也没有吵架，也没有说什么，掉头就走，然后女方亲友就慌了要他回来， 我爸妈当时都在现场，说他们这些好朋友也一起劝他回来，因为女方也是朋友嘛。
嗯，
然后男的呢就骑自行车走了。后来女方那边就是姐姐和父母都找长辈领导劝他回来结婚，男的也没有答应，当时也没有结婚买房的事情，婚房是厂里分配的宿舍，他就跟厂里说那个宿舍不要了，退回去了，就结束了。你看果然是四十年前的故事。然后我就说女方自己是什么反应呢，然后她说女的这部分我爸妈的回忆有点不同，但是共同点都说当时女的在屋里不说话，男的走了以后我爸妈都去追了，女的据说是在家里哭。然后我觉得那这个女生肯定觉得超级丢脸了。然后我就说那这些亲友等于说把这个婚事给搅黄了吗，他们什么反应呢？然后他说我们那里结婚时婚闹的基本都是亲戚，但是会有很远的亲戚，因为我老家有一干人等非常的恶俗低劣，哪里有亲戚结婚就去闹，大部分人遇到这种事会屈从，有的人会当场吵架甚至打起来，然后会有人劝架，像这个男的这样不吵架掉头就走的我只听过他一个。然后这些低俗的婚闹亲友怎么了呢，他们一出事就跑了消失了，收拾残局的就是女方自己的家里人。
哎呀，我也不能说，我认为这种时候女方的亲友是应该出来阻止的，你没有阻止其实也是默认这个文化吗？
嗯，对啊，
对吧，所以你要说你什么都跑了收拾残局，我感觉你们难道完全没有责任吗？你完全可以站出来说就不要，就这个不用，真的就是跳过、嗯、你可以玩一下下面，就是稍微比方说不那么伤大雅，比方说两个夫妻两个吃个苹果啊什么，就是这种我觉得就算了。
嗯，
你这个东西你也没有阻止，你摆明就是要看人家对方的笑话了吗？
他就说他们当时大部分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屈从嘛，然后少部分人是会吵架的、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觉得反正受欺负的不是我，哎，对，
或者别人行你也可以啊，反正又不是什么很，又不是真的要你干嘛，开开玩笑就是这种。但我又觉得哎呀怎么讲呢，四十年前的就是婚姻可能更多的就是那种什么领导介绍的啊，那种就是是真的非常有感情还是怎么样， I don't know。
但是婚闹这个故事真的很经典、嗯、因为直到现在还在发生。
对对，我感觉就是要立法禁止的，什么地法禁止彩礼控制彩礼，我觉得控制这个婚闹更加就是吧有必要吧。
这朋友说今天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有点沉重，因为我刚刚分手、
哦、
已经家长见面并且定了日子订婚，原因是被他的朋友（括号是女性）告知我他恋爱期间多次一夜情出轨聊骚，工作原因我们一直都是异地，在一起两年多了，平时24小时除了睡觉吃饭洗澡都在联系，每天视频报备，可是他会在凌晨趁他爸妈睡着后偷跑出去跟他朋友泡吧喝酒，说自己单身聊骚睡女生。我只庆幸还没有到订婚就知晓了这一切，最近会去检查身体，希望没病。我觉得确实现在就是庆幸发现的早吧，而且人家那个女性朋友跟他讲也挺好的，
如果不告诉你你可能就是
蒙在鼓里啊，就结了吗、
嗯、
日子都定了吗？
嗯，也算一个幸运吧。
嗯，这朋友说这个主题我可太有话说了，我1990年的2012年上大三的时候跟高中同学（括号当时不同班，高中时只是认识），然后就上大三的时候在一起了，他在北京上学我在老家上学。其实在一起的契机我自己有很大的问题，我当时因为家里家暴的问题不想回家，当时独立女性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觉醒，所以出现了一个看起来关心我的男性，对当时的我来说好像救命稻草，就在一起了。回想起来没有很多灵魂共鸣共同爱好，反正当时稀里糊涂就开始谈恋爱了。2013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家里鸡飞狗跳没人理我，我也不知道该干嘛，就来北京引号投奔这个男朋友，合租在小卧室里各自打工。就这样到了2015年，两家家长都觉得恋爱谈得差不多了也该结婚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原来人是可以选择不结婚不生孩子的，虽然心里不愿意，虽然每天也因为男朋友无休止打游戏一点也不注意自己的外貌管理等事情拌嘴，但是总觉得结婚这件事我不得不做，就自然而然把它提上了日程。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家庭背景，我这边其实家庭条件并不好，爸爸很早就去世，妈妈没有稳定工作，当时做一点小生意，妈妈新交的男朋友家暴我俩，我家的房子也被我妈男朋友忽悠着卖掉，把钱全部骗走了。我妈现在回想起来说那几年她好像着了魔失了智，后来我妈又向朋友借钱在我们老家买了一套政府补贴的廉租房，非常小，总之就是确实揭不开锅。 男朋友那边不是大富大贵，但是比我家强一点。男人有时候莫名其妙的想当然，真的让人大跌眼镜。结婚的事提上日程后，男朋友那边就默认我家这个廉租房应该作为婚房。他爸妈的理由是，反正你俩也不回老家住，结完就回北京打工了。言下之意，他们根本不用额外买房，也是觉得我家我和我妈都比较弱，所以态度很理所当然。我当时只是觉得我不喜欢拿人手短，用我们家的房子就用吧，也就默许了。接下来就是拍结婚照环节。2016年初，我们选择去泰国拍照，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要结婚，我只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出国，非常兴奋。这里出现了第一个让我产生退婚分手念头的事。我们拍完婚纱照的当天，男友非常开心地把我们照片发给他们的家人。10分钟后，我们在朋友圈刷到了他的表妹（括号他姑姑的女儿，91年生，只比我们小一岁）。然后表妹发了千字小作文，大意是说，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要娶别的女人了。我犹记得每次我去北京办签证，他都在机场接我，远远的我就会冲上去抱他。从小到大，他什么好吃的都让着我，可是他现在要属于另一个女人了。因为之前相处过程中，这位表妹就和我男友表现出了让我不适的超出兄妹关系的举动，所以当时我非常生气和生理不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祝福该有的措辞，于是在泰国街头跟他大吵一架。接下来就是他认错道歉，把他表妹拉黑。2个月后出现了第二件让我产生退婚分手念头的事。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他家人已经根据我们的生辰八字定好了举办婚礼的日期，现在通知我一下。我当时非常懵，好像一个局外人，感觉根本没有被尊重。回想起来，整个过程从征用我家唯一的小房子，到结婚日期，到我在他妹妹口中那种抢夺他哥哥女人的描述，种种没有一件事是在尊重我的。我觉醒了。在那一刻，我的独立女性主义之魂苏醒了。我意识到我的所有不爽都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尊重我这个人。我想做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工具。我不想含含糊糊，不想半推半就了，我要行动。印象中思考了没有多久，我就说我想分手，我妈也给了我支持。男朋友觉得我是婚前焦虑，建议他去公司宿舍住一段时间，我们各自冷静冷静。我不想冷静啊，我是想给我的人生找另一种可能性啊，我不要去你家做保姆生孩子，还要被表妹欺负啊。我自己找了房子，搬了出去。期间男友的妈妈还专门从老家来北京劝和，说辞都是过日子都要忍呀，我和你叔叔一辈子也就这么忍过来了。他的这些话只能加剧我逃跑的速度，我觉得在他们眼里我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老婆。于是在2016年4月，我正式和这位男友分手了。寄到家里的婚纱照和订好的酒店，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装修我家的廉租房，他的家人花了2万块钱，还没装修完，我妈把2万块还了回去，也就算各不相欠了。他的家人当时没有少说我的坏话，说我在大城市学坏了，但我都不在意了，逃跑成功就是最大的喜事。当年我26岁，现在想想那都是我短暂人生中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现在我33岁，有一个同频可以共同成长的男友，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有一档自己的播客节目。因为我不喜欢小孩，不出意外的话也会丁克。我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我很开心快乐。这就是我退婚的故事。希望所有女孩都能作为自己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依附于任何人的任何角色和身份。他还补充，就是这位男朋友，我俩在泰国回来，我让他帮忙给我朋友寄礼物，他寄了顺丰到付。之前在抠门男友那期我也投过好，哈哈，感谢他丰富了我的人生素材。大家肯定有印象吧，经典老番复播。就是这个男的。
原来如此。
分得好。
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就是退婚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总体听下来好像几乎都是正确的选择，对不对？
嗯，
除了刚刚那个因为婚闹而没有结成婚的，就是不知道结婚以后大家会怎么样，几乎其他的就可以说是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后悔的概率本来就很大。嗯，而且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进去容易出来难的系统，慎重一点总是没错的。
嗯，而且结婚本来就不是人生唯一的选项。嗯，即使你没有结婚，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什么，就是说是我好像错过了什么，也不至于到这种。但是如果你一旦结婚了，就是上了这条船，那你这个船能不能就是顺利靠岸就很难讲。
嗯，而且有些时候就是催你上船的爸爸妈妈，可能那时候就是，嗯，好，你上船了，你就是你自己一个人了，靠你了吧。
就是因为婚姻这个东西它太私人了、嗯、所以其他在婚姻里的人也并不能给你太多的参考，因为毕竟每一个婚姻都是不太一样嘛，而且你每一个面对的你的爱人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是自己一定要想好，然后做好慎重的决定，然后再去进入婚姻。因为大家要知道现在还有离婚冷静期，就是出来就是真的是困难重重，所以就是大家要慎重决定要不要结婚，
就祝福大家幸运吧，然后也祝福大家有勇气。
嗯，也祝福大家不管结婚和不结婚都有幸福的生活好了。
对，这也是虽然我自己也结婚了，但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就是在我自己的婚礼上跟我的朋友们说的，就是我说虽然我结婚了，但是我不认为人人都要结婚。我希望大家就是不管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结婚还是不结婚，最重要的是你要自由快乐的过你自己的人生。我希望我的所有的朋友都是这样。
对，还有就是小猫小狗很重要，就是尤其是为了你因为小猫小狗退婚的，绝对就是正确的，
没错。祝大家和你的小猫小狗和你的伴侣动物一起快乐生活，
没错。
好，祝的好多了。
好，那我们这期到这里咯，谢谢小猫小狗。
好，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